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严肃，但是不会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蛮经常在影视啊，或者是身边还看到，
或者至少在新闻里面见过吧。我们今天要来聊过劳死。听到这里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哦，天哪，有点不太想听。但是我们是试图把本期节目做成一个稍微脚踏实地一点，能对大家有一所帮助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一听到
不要恳求大家。我们试图把这一期做的还算是故事性比较强，就比较轻松一点吧。虽然它是个过劳死，是个死亡的话题，但是我们在非常沉痛的怀念是因为过劳而逝去的同胞们的同时，也在试图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不要重蹈覆辙，以及你觉得他离你很远，但是其实很难讲。
对，因为我们也在微博上发了话题征集嘛，基本上过劳的故事只要上过班打过工甚至没有上过班的比如说你为导师做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做科研啊，在做博士啊，博士后啊，类似于进工作的，这些大家都很多都有经历过，很多人都有话可以讲。但是可能很少有朋友会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念头，就是说天哪，我会不会要过劳死了。大家会知道的是我现在累得要死了。
对对对，大家其实对这个概念又远又近吧。其实在热播的日剧《非自然死亡》里面有一集它专门是讲过劳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第四集。我一讲大家可能想起来，那一集讲有一个幸福蜂蜜蛋糕的那一集，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印象。他当然因为非自然死亡其实是有一点点悬疑色彩的嘛，他是讲如何侦破这个案子。他上来有一个工人晚上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就是死掉了。结果他们要检查这位工人的死因是什么。当时是因为针对不同的死因，他们的家属有三个追责的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过劳死，因为他在工厂加班到很晚。第二个可能呢，他在死亡之前是有去摩托车维修店维修他的摩托车，他好像刹车是有一点不灵，所以也有可能是摩托车刹车皮出了问题。第三个可能，在他死前的一个礼拜他去医院检查过了，他好像有脑动脉瘤的这个，所以当时在不确定他死因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知道，比方说是刹车出了问题啊，导致失控啊，还是因为过劳死疲劳驾驶啊，还是因为他在驾驶的过程中脑动脉瘤突然破裂了，所以他人失去意识，然后就是摩托车失控。那针对不同死亡的原因，家属就肯定有不同的追责的方向嘛，所以邀请我们的女主角和男主角这个解剖单位来解剖出他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最后检查出来其实当然就是过劳死，就讲了这个幸福蜂蜜蛋糕由于突然有一天变成了网红，订单量也加大呀，所有的工人的工作量也加大呀，最后被我们的女主角终于确定因为疲惫导致脑血管破裂死亡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后当然讲到了他们的厂长一开始是极力隐瞒消息，最后发现厂长加的班比这个过劳死的这个工人加的还要多，他也是一个在过劳死边缘的一个人。最后讲有一个黑心老板的压榨，要求不能停工，甚至要求他们打卡下班，因为他们查他们的下班的打卡嘛，其实是定时下班的，并没有过劳的状况，才揭开秘密说其实他们打完卡以后再偷偷的回到工厂继续加班，这样子在法律上看上去他们好像没有超过工时等等等等一个资本主义压榨的故事。这个影视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状况哈，因为太过劳累，因为大家知道在流水线上班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摸鱼的时间嘛，比方说货品来了你就要包装啊，你就要比方说把盒子把那个就是什么盖章啊等等，它整个工序你是没有办法说哎呀我玩一会儿手机，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过劳死一个特别典型的状况，因为你的劳动强度和要求人专注力太集中了，导致于你人会产生这个无可避免的疲惫。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啊，最近有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防止大家在工位上坐太久了，有特别送给员工一些座椅靠垫，他如果检测到你在座位上停留，你坐在这里超过了多少小时，他就会提醒你该起来走一走了。为了配合劳动法和配合那种专家建议，不要在工位上坐太久看电脑太久了，才让你稍微站起来啊，比方说放松一下什么的，预防你过劳死，其实现在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离开工位太久，它同时也起到了一个督促的作用，你知道吗？大家就说哇，这个东西也太讽刺了吧，它好像是打着让你轻松一点的名义，其实它在观监测你，你在工位上到底做了多久。如果你离开太久了，它同样会监测到你，你是不是消极怠工了，你是不是今天摸鱼时间也太多了吧，没有好好完成你的工作吧。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蛮讽刺的。
其实先给大家明确一下过劳死这个东西的定义吧。因为我们首先这个词它是个日语词，我们熟知它也是一直都听说日本加班很严重啊，他们很容易有人猝死啊，累死啊，或者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就会自杀啊，什么什么的。他们这个词呢是日本80年代开始有的这样的一个词，因为我们汉字的相通嘛，很顺的就被我们中国这边也用这个词。这个所谓的过劳死红线到底要工作多长时间才算是你很有可能进入到过劳死高风险区域了呢？我看了日本的这个过劳死这本书，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个译文纪实系列里面的一本，作者在前言部分就非常清晰地讲了，说是每个月加班时间达到80小时就已经达到了过劳死红线。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它如此之少，你知道吗？因为加班时间每个月达到80小时，如果你平摊到每个工作日的话，因为一个月有20个工作日嘛，那每天只要多加班2.4小时，其实你就已经站在了过劳死的这个红线上面了。而且还不考虑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企业是在搞单休的，还有什么996呀，大小周啊，那样的话都还有可能你的一周的工作日其实不止5天，可能是6天。如果你一周的工作日是6天的情况下，那这个更加容易达到了。就算你每天一周工作6天只工作8小时好了，那么你每天只要多工作2个小时， 你每天达到10小时的话，那就踩上了过劳死红线，就这个非常非常容易达到。我当时我就想，天哪，这个过劳死比我想象的离我自己也近很多。我迅速的在脑中 check 了一下，发现从我参加工作以来，其实很多个时间段都踩在过这个过劳死的门槛上，甚至远超过。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也是要出差啊，跟当地的公司要接洽呀，又是住在宾馆里面。当时最严重的是有工作到早上7点钟，我回我的宾馆洗个澡，稍微浅睡一下，其实几乎没太有觉睡的，11点我又回公司了。这样的话一天从离开公司到回到公司其实还有路上的时间哈，只有4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里面，那睡觉肯定是不到4个小时的。就这样的工作强度基本上持续了1个星期还是2个星期，我都忘记了。我整个出差有1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至少每天是到2-3点走吧，2-3点3-4点这样子。我是那时候我其实刚毕业没有太久，也是我第一次因为工作熬那么大的夜。我当时熬夜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我感觉到了我的腿在浮肿，一旦到了2点钟之后，我就很明显这个肿啊是从小腿那儿一点一点往上爬的，你知道吗？一点点肿上来的。我当时体会到这个肿上来的感觉的时候，我非常的恐惧，因为我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不知浮肿为何物的人。也不是说我就不会肿，而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感知，我跟我自己的身体联系本来就是很差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浮肿。脚一下子肿了之后，肉眼可见脚背是肿的高的，夏天一下就看见了，自己摸小腿也能摸出来。我当时就想，哦，天哪，小腿浮肿脚浮肿感觉是跟心脏很有关系的。
对，
是好像是心脏病的一些征兆，
心衰啊，
对对对。我当时就很害怕，我想天哪，我这么年纪轻轻的我就要得心脏病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好像工作时间有点，当然很明显是过于长了哈，但是我当时感觉到，哦，这个过长的工作时间已经很明显让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那样之后，我评论里面也有别的朋友说跟我情况类似的，你只需要这样都不用太长，1个星期。朋友讲说他半年都没有来月经。尤其是
对
女生，
对对
对，这个月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指标，你马上就会看出来。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行业可能过劳的情况会更多，因为我们行业确实有经常产生熬夜的情况。我们行业因为基本上是项目为主，可能跟其他行业，就比方说每天打卡上班啊什么什么的还不同。如果当一个项目开始运转的时候，那其实在这个项目中的每一个人你都是加足马力的， 因为我印象很深，我有一次刚去一个剧组，剧组还不算是我们自己加入了，但是去帮个忙，就进去看见主美术告诉我他已经有2天2夜已经48小时没有睡过觉了，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内把他的设计图做出来。你就知道美术已经不算是一个剧组中行业你知道任务最重的职业了。我有一次是接一个项目，也是紧急的临时帮忙，还好他是在前期，没有那么吓人，但是已经很吓人。一个项目去谈一个演员，演员对剧本大纲就不是很满意，但是呢演员的期如果你现在不谈下来，演员的就时间他就要放给别人了，所以你必须要比方说差不多3天之内吧，你要重新给他一个大纲。当时我朋友紧急找到我请我帮忙，当然就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大家就开会啊，就说一共3天时间，我们用了1天半的时间开会，我用1天半的时间，因为大纲大概差不多要20000字左右，1天半打20000字，还要加上你还要吃喝拉撒的时间，当时我真的有点感觉到有点过劳。还好故事已经在你心中了哈，就不太会对质量产生很大的问题，你大概知道讲什么，但是你一边打字你一边，我已经知道我现在睁着眼睛就可以睡着，已经疲倦到这种程度。而且因为他看上去是你坐在那儿哈，你不是说我搬砖搬了一天，不是体力上，但是因为脑力的消耗其实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你们坐在办公室一天其实也没什么事，哪有那么累啊，但是真正的对于脑力工作者，比方说画图的，比方说做创作，比方说做音乐啊创作来说，其实脑力的消耗很吃亏，因为他看不见，大家就会觉得你们很闲，你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也许你们在玩呢。但是其实你真正的，如果大家是有进行一些脑力劳动的人，大家就会知道其实只有多么辛苦，尤其是一天打20000字，你算一下，你一个小时大概能打多少字，还不能包括你想的时间，因为你要有一个想的过程，你才能写嘛。所以这个项目是因为它太急了，它是个非常急的项目。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不会猝死在这里吧，你会有一个好像，因为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猝死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时常看到尤其是像在大厂工作的那些什么程序员啊、或者是有一些运营人员啊，尤其是碰到什么双11啊或者双12啊这种购物节吧，这些的时候他们好像特别特别忙，尤其是几天几夜不回家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所以我总觉得好像这件事离我们本人好像是很远的，但是当你自己到了觉得自己快要猝死的时刻，你就会觉得天哪，原来全天下的劳动人民都一样的，是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
对，
就强烈的这种感受。
其实你工作时间特别长了之后，基本上所谓工作时间特别长其实剥夺了你的睡眠嘛，你太长时间不睡觉之后，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灵肉分离的感觉，
对，
你的魂是飘在你的头顶的，你的手指啊或者你不论你在干什么工作，你机械的还在干着，但是你人很恍惚，而且就可能就会耳鸣啊，会就有点头昏眼花呀，或者那种你就感觉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个不得劲儿，就好像岔气了什么什么的、其实岔气那的那种痛又有很多不同的痛法，有些朋友非常的敏锐说、我是背后有放射性的疼痛，感觉是那种心衰的一种征兆、就赶紧去上医院了。有些朋友是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会很模糊的描述说、我心脏痛了一下，或者我胸口痛了一下，
或者是我腰酸背痛，
对对，
或者是我头晕感觉人没有力气。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非常显性的了。
嗯，
我之前看也是一本过劳死的书，他讲了说其实医学意义上是没有过劳死这个说法的哈，它是一个法律意义。其实过劳死比方说心梗、脑梗、脑出血、心血管疾病和大脑的疾病、其实在医学上来解释，比方说医学解剖它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在 WHO 它出了一个定义，说每周连续工作超过55个小时得脑中风脑出血的概率就比普通人高35%。
哇、好高啊。
对，各种心脏疾病死去的概率比普通人高17%，这是 WHO 给出来的数据。
每周加班
每周连续工作超过55个小时，
连续工作、
不休息嘛，就没有一天的休息。
哦、
比方说一个礼拜没有双休日啊，比方说连续工作。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这里比如说大小周的朋友啊就很容易碰到、尤其是还有单休的朋友加上调休，你就是那就是雪上加霜，那等于直接就变成了一直在工作了。
没错，尤其是遇上就我们刚刚说的遇上那种大小节日啊、有一些商家可能面对节日你其实加班要更忙嘛，因为靠近双11了嘛，所以各个直播厂家还有真正的生产厂家都什么开足马力生产以及开足马力直播，所以大家都是没有休息日的，以至于大家加班都非常凶，不要说什么大小周了，基本上没有休息日。
嗯， 刚好我留言里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电商行业的，虽然我们播的时候肯定双十一已经过去很久了哈，
嗯，
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估计每年都是这样子的。他说他是从早上9点工作到了夜里的1点，那其实第二天凌晨了，他在排队打车，前面有600多个人，括号我打得早，后面的同事在打，已经1000家排队了。我等了1个小时，遇到了打到了货拉拉的前同事，把我们带离了公司附近，就大家坐了货拉拉走的，在打车各回各家。我头昏眼花，腰酸背痛，配合雾气，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已经死掉了。
天哪。
嗯，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之前的公司上过薇娅直播，怕工厂发货有问题，带了几个员工去帮忙，连续忙了30-40个小时没睡觉，让员工中间去休息了，但我自己不敢休息，怕误事，回来的高铁上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
哦，
30-40个小时，那基本上两天两夜、嗯、两天两夜没停过吗？
但感觉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对、嗯、而且我看评论区，我的一个感受好像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幸免。这件事情横跨所有的行业。
我看到大家在讨论说为什么会产生过劳死，大家就不能舒舒服服的，大家轻轻松松的工作，轻轻松松的干活，领一些轻轻松松的薪水，每一个人都过得像美剧里的那样的生活不行吗？为什么会产生过劳死呢？那个书上也讲的是，他主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消费主义，说很多人说我们要什么实现财富自由啊，那本书里就问的说什么是财富自由，到多少是自由了，它是个问题。就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财富自由，那么每个人其实对自由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大家好像都在追逐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你有了钱以后，你就会追求更多的钱，再加上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大家都是以消费品来彰显你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为了追求这些消费品，比方说你要买贵贵的包啊，你要买好的房子啊，你要买房的好的车呀，或者是给小孩有好的教育资源，上名校啊，这等等的一切都是你在追求的东西。因为你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的财务自由就越来越远，你就不得不想说啊，我要赚更多的钱，是消费主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叫全球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已经加入了全球的经济竞争嘛，发展中国家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廉价劳动力，你只有以廉价劳动力的这个东西参与竞争，你才能在全球的经济中有一定的竞争力。廉价的劳动力之间也会产生竞争，就比方说我们谁的劳动力更便宜，我们哪个地方的工人能在相同时间内产生更多的产值，这样大家就知道会导致卷起来，对对，你的便宜我给你更便宜。所以
呢，就是这个其实跟产业结构也有关系，当你整个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廉价的所谓的人口红利，廉价的人力成本的时候、嗯、那就只有比谁便宜这件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整个产业结构呀，大家整个比如说同样是8个小时的工作，我做科技产业可能比做轻工业，它的单位的产生的效益可能就会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单位的人力成本，你能赚到的钱更多吗？你的单位的劳动力更有价值吗？所以跟整个国家的这个产业结构也是很有关系的。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说到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这件事情，我又会觉得哦，好像有点怎么说呢，如果落到我们更普通人的生活上来说啊，我会觉得是更无奈的。因为保底的东西，兜底的东西，社会保障让你没有安全感嘛、嗯、所以你只能我自己拼命，我要靠我自己嘛去赚钱。那你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是冲到极端，是去说我要很奢华的东西，我其实消费主义，其实往后退大部分人都是我要养家糊口、
嗯、
这个东西其实这份安全感我觉得是跟社会保障制度很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劳动法它到底落实到什么程度呢？我是今天在跟大家讨论说过劳的这个工时的红线是加班红线是80小时这件事情之后，评论区有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劳动法是有规定的，每个月劳动者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我说真的吗？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惊讶，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去查了劳动法，发现真的是36小时，而且这个36小时还是有很多规定。首先它要建立在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这个工时制度，这是我们标准的工时制度。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
哼，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3小时，但是在上面的这些延长的基础之上，每个月总数还不得超过36小时。它其实是有很多细则在限定这件事情的，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哦，好像这个东西
根本不可能
啊，形同虚设，大家连知道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是在执行呢？还有包括加班的工资呀，因为我们很多加班啊，还有节假日的，比如说2倍、3倍、1.5倍这些东西，都不说有几倍了，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很难认定。因为在我国哈，如果你因为过劳死，你要去劳动仲裁或者是要进行工伤认定嘛，它的严格规定是，第一个你要在工作时间内，第二个你要在工作地点，第三个是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它才能算到工伤。比方说你拖了几天，那就不算了。所以它的工伤认定又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以至于其实在我们这里是很难很难认定过劳死这个东西的。我们等会儿再会跟大家分享《过劳死》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案例，在日本过劳死的概念啊和我们这边的还是相差蛮大的。比方说因为在上班的过程中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自杀，它也算过劳死，或者是因为工作职场上的霸凌造成了员工的自杀，它也算过劳死。但是在我国就肯定不能认定，因为首先你就不是在工作时间，你也不是在工作地点。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法律方面还是差比较大的。我还没讲完，还有一个能造成过劳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科技的发展，就是当电脑和手机它成为了一个普遍的东西以后，原来你知道下了班就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你了，现在你永远要等着微信群，
对，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个过劳死很严重的原因，而且它很难被算到你的工作时间里。你说你下班以后回一条微信或者是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讨论工作，你算不算加班？其实这个非常的微妙。其实你在打官司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作为你的工作时间，但是其实你没有为他付出时间吗？你没有在工作吗？也不是的。
而且我们很多评论区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工作也有体会哈，这就导致你的下班其实是不彻底的，根本没有完全的下班，你是24小时 stand by 的。包括我自己以前工作就有老板凌晨1点钟给我发微信，我就期待我立刻回复还有他自己在美国，我们是有时差的，我这边是半夜，他还是期待我晚上半夜是不睡觉的就能立刻跟他回复。比如说我早上醒了我回他，他就说我等很久，会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科技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哈，那如果你想要靠老板或者想要靠公司去自我规制自我管理，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更加还是要回归到法治和执法的力度，它到底有没有被遵守。如果这个规矩被破坏了，到法庭上，因为你很容易就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你看这是星期六或者这是我下班时间以后他发给我的，这证明我还在多了无偿的劳动啊。如果法庭上能够认定这件事情，就已经说明你的公司是违规的了，或者说超出一个什么限度就可以认定这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了，并且能够支持劳动者的话，那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从各个方面，无论是从法律的制定上还有法律的实践层面上，都造成了我们普通劳动者是很艰难很辛苦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人情上，就比方说在一个工作群里，你可以说我已经下班了，但是比方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有9个人都在那讲话，你不可能装死，你不可能说因为下班我就可以不回消息。如果所有人来回，包括老板可能还要艾特你的情况下，基于这种人情，你也不能把这个说怪到劳动者的身上，说那你可以下班以后你不要回啊，你上班了以后你再去这个工作呀。因为很多打劳动官司了以后作为雇佣方都会这么说的嘛，我们并没有强制你立刻要回，我们并没有强制你工作日一定要把这个 PPT 写完呢，你完全可以礼拜一再来，我们只是询问一下。有很多是这样以这个为借口，可是我就说了，你除掉那个之外的东西，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人情，没有一个人想在办公室里被排挤，或者是被领导说啊，你当时休息的挺舒服的。这个东西是造成大家不得不在周末或者是在下班以后要在工作群里面表现得很活跃很合群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法律上也是应该要酌情考虑到这种东西的。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至少在日本社会已经有个很成熟的概念叫做职权骚扰。就说这个老板比如说艾特你说，哎呀周末过得这么舒服呀， PPT 今天才做呀，你这个东西在日本很容易被认定为你这个在职权骚扰吗？你在借由你的地位比员工高，在有意无意的用一些或软或硬的话在 讥讽他在刺他吗？
施
加他来付出更多的无偿劳动吗？
嗯，
那这个东西也是不只是立法上，还有全社会我们都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首先我觉得法律上面的讨论是第一步，执行上面的监督啊落实啊是第二步，我们再来讨论个人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其实是本末倒置的，或者说大家有一点点对于哎呀法律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件事情已经好像没有必要再说这个，说这些干嘛，我们还是说我们自己吧、
嗯、
已经有点过于失望我觉得，
嗯，
才会说一下子就归因到那你自己怎么不反抗呢，那你干嘛不干脆辞职呢。由于对于系统性的失望，一下子把这种责任施加到了个人身上，把这种东西变成了一种惯性，其实这种惯性是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在互害啊。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就是全社会其实是在鼓励这个东西的、
嗯、
尤其是我觉得近年稍微好一点啊，在早些年尤其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代，什么谁谁谁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是一个被全社会来学习的楷模，是大家觉得哇他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老师什么是一根红烛燃烧到最后一滴泪，其实大家是你看老师燃烧到最后一滴泪，鼓励教师这个职业是在过劳嘛、
嗯、
对吧，什么叫燃尽最后一滴泪，这个话他在官方的文稿里面也好啊，文艺作品里面也好啊，他是正面的表扬了过劳这件事情的，并且认为如果一个人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高尚的人，又在道德上面表扬了他，其实你是不是在鼓励所有人大家都要为了工作牺牲和奉献自己的一切。我觉得首先这个社会舆论是在鼓励大家过劳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怎么讲呢，因为我正好前几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是于成龙，大家可能知道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康熙年间的一个大臣，他在任上过劳死的，那段戏也非常有意思。康熙知道了以后为他有这样的臣子而流泪，并且在上朝的时候他并没有讲于大人太辛苦了或怎么样，而是说这就是你们为官的榜样。我想说天哪，你是要鼓励你所有的臣子都让他这样死掉吗？你看他是从古到今我们其实是非常推行这件事情的、
嗯、
推行大家把工作就是要超越你的家庭啊，超越你的个人啊，超越你的更不要说爱情，爱情就是最末的一个东西了、啊、超越了你的子女啊，反正超越你人生的一切，你一切都要把工作为先，集体为先，什么都是。如果你死在比方说你死在夜总会死在玩乐上，那是被人耻笑的，可是你倒在了讲台前，你要倒在了你的什么机床前面，那会被全社会表扬的。
有一个很不好的风向，大家全社会已经逐渐接受了996或者大小周或者单休这件事情很平常。严格说起来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嗯、
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当我们加班其实是无偿的，大部分朋友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甚至公司会搞一些耍一些流程诈，说加班是要审批的、
嗯、
对吧，就导致你要加班还要经过公司同意，公司只要不审批不给你走这个流程，那就是你义务加班，跟公司没有关系，这就导致比如说法定的 1.5 倍工资啊，两倍工资啊，三倍工资啊，这个事情就完全变成了废纸一张了。
嗯
嗯，大家也逐渐都习惯了，很无奈嘛，你去掰扯或者你去抗争这件事情，你去劳动仲裁这件事情也能理解，它是一个很耗费心力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多朋友能够说我死磕我下一份工作我也无所谓了、
嗯、
我就要跟你杠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吧，就导致好有意无意的反正我们全社会在这个风向上面是随波逐流的，越来越严重，而且都有一种所有人都很痛苦但是大家积重难返的感觉。
对，我觉得还有一些，第一个就是劳动法并没有那么普及，你看普法节目在跟大家科普劳动法你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其实很少，第一个是你要靠你个人去了解以及去学习，或者是你要花钱找律师，那如果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你本来请律师的钱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嘛。还有一个，很多公司在偷奸耍滑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加班，公司就跟他做出了一些给他了一些选项，我们没有加班工资，但是呢可以调休，也就是说你今天礼拜六上班了，你可以把这一天作为你的假期积累起来，积累在你的年假也好啊，或者是你下次比方说你想连休3天啊或连休4天啊都可以，但是呢相当于你还是休了， 是没有加班工资的。你知道普通劳动者就会被这个迷惑，就会觉得哦，这也可以吧，那反正相当于我这个礼拜六没有休，我放到下个礼拜休三天。但是实际上到了下个礼拜，你会发现你要做完这个事你根本休不了，老板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放。这么一来二去，它积累到变成了一个你永远看不见的假期。你好像在心里说啊，我的年假从十天变成了二十天了，但你没有休，它其实它不是二十天，它其实是零天。它有的时候你一年下来，你这个工作量导致于你根本没有办法请这个年假，或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休息，你也没有领到加班工资，而是老板好像给你画了个饼说你可以休息二十天，但实际情况下你根本休不到。
对，我最近跟我朋友聊天，我朋友就他说他年假已经二十多天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休啊？然后他说我看今年是休不了的。
对啊，而且年假到了时间就清零了嘛。
对啊，
对吧，因为有太多公司会耍这种诈了，但作为劳动者，朴实的劳动者是分辨不了，因为听上去哦好像是很合理，我这个礼拜六加班了嘛，那我确实他也补了我一天，我好像也没有吃亏，听上去好像你没有吃亏。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普通劳动者，哎呀，大家因为经济环境不好嘛，大家肯定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有个工作干得不错了，那肯定不想跟公司起正面冲突嘛。在这种时候你其实是很需要工会这样的一个集体组织来帮助你监督公司也好啊，或者跟公司进行协商啊也好啊，来帮助你争取你自己的权益的。但是我们正视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就是其实很多工会组织它是不会来帮你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很多工会组织它是这个单位的工会组织，它并不是工人的工会组织，它既然是一个单位里的一个部门，可想而知它的屁股是在哪一边的对吧，我觉得就特别明显，你的工资是谁给你发的那你必然要为谁说话，你要维护的是谁的权益，我觉得这个特别明显。而其实劳动者难道不明白吗？都明白，你真正的要真的要进行维权了，你是不可能找工会或者是找HR 的，他明显是要跟你对簿公堂的另一方。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完全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接到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社会舆论的，你刚刚说996已经变成了社会一个很普遍的，而且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狡猾的东西，他把这个概念呢给偷换了。如果你不996就变成了你不努力你不上进，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狡诈。因为他把他过劳和加班加点和你的就是个人成就和个人拼搏目标，它完全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了。2021年还是22年，忘了，就是拼多多有一个22岁的女孩因为过劳而猝死，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家觉得哇，小女孩真的太年轻了。她也是连续加班几天，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去世了。更离谱的是，作为拼多多的官方账号，当时发了这么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惹恼了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他说的是，你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这个拼多多在知乎上面的回答，当然啊，拼多多开始说不是我们回答的，什么什么谣传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假的账号啊。更幽默的是，知乎小助手是站出来说，这就是拼多多的账号，我们这里的认证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一个假冒的账号是可以。我也觉得很幽默。最后拼多多出来道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员工的个人立场，就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他个人言论啊，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处理了，开除了这个员工了，我们就公司是不认可这个东西的啊，我们可不认为是什么。进行了一些后续的无效的公关的处理。但是我又觉得，我为什么时常会拿出这段话来看，我觉得他其实虽然非常狡猾，非常的恶劣，非常的粗鄙，但是他真的讲了一个非常丛林原则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用命换钱？我们用命换钱值得吗？我们在工作和以及我们现在的一切，难道只在用命换钱吗？我每每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其实他这里面还有一个陷阱的问题，他忽略了我们在不管执行的怎么样，我们这里是有法律的呀，是有劳动法的，劳动者是有权益的，不能无底线的说你在一个公司，你在一个社会组织里面工作，你是完全的自由的。这件事情由公司说出来非常的离谱嘛，大家都是上班的，你会迫于压力去进行一些免费的加班、超时的工作，这件事情谁不知道呀？那公司讲这种话很无耻吗？我有朋友在拼多多工作哈，当时猝死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也跟他聊过，他的劳动强度，我认为他也是很有可能会猝死的那种。其实我们所有朋友都知道，他很有可能会猝死那种。当然，你说他工资低嘛？他当然在全社会来看，他是一个程序员，哎，赚的钱当然已经是算比较好的那种了哈。但是他自己说，我就是用命换钱。 因为如果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我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我也没有什么家庭啊帮我呀、
嗯、
我想要在上海，我要买一个房子，我要支持我的家庭啊，我想跟我的伴侣或者我的小孩一起好好的过一点好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只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我受了一个教育之后，我到社会上目之所及，我来挑一个我能把我的命卖得最高的工作、
哦、
嗯，
好悲凉哦，这样听上去、
嗯、他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们就说，可是你这样猝死很有可能猝死，你看你们公司都有人猝死了。他说我知道，他说我现在每天，我也是工作得很痛苦，我也工作得很累，我每天回家，我甚至看到我老婆，我很爱他，但是我都不会，他都有点笑不出来，你知道吗、
嗯、
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跟我的猫待在一起的那几分钟、嗯、是放松的，
嗯，
其他时间完全是被工作填满的。那他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哈，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其实其他行业也有哈，还有金融行业也会有这种情况。有一个词叫做年包，指你一年的工资收入啊，在跟你谈 offer 的时候就跟你谈好，比如说你这一年、
嗯、
我就给你年薪一共打包多少钱，多少万，几十万，有些就职位比较高的可能一百万了哈，就往上我们就不讨论，我们讨论普通打工人的生活。这个年包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加班的那些额外的费用是不再跟你单独计算的、
哦、
我现在跟你谈谈好了是这个数，这个数
懂了，说反正我就花一年就花这么多钱来买你，
对，
你可能命也好吧，时间也好吧，
我买你的工作时间，你这一年你，而且你可能在谈 offer 的时候，你也会问嘛，员工也肯定会问，比如说你这里工作时长多长呀，是不是大小周啊，会不会996啊 ，HR 也不会骗你，
嗯
嗯，当然也有可能会骗哈，但是大部分是不会骗的，跟你说好，我们这里大小周的，我们这里有可能要996的，但是年包很高哦，年薪肯定会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数字嘛。
嗯，
好，聊完了，大家都是为钱去的嘛。好，进去了，尤其是可能刚上社会啊，大家也没有多少钱，你刚毕业的时候是最有可能说，哦，听说还可以，那比我去其他行业搬砖好像还好一些嘛。去了之后，当你真的坐下来去干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要996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们开始计算我的时薪是多少。有时候计算之后会得出，天哪，我在干什么，我好像不如去洗盘子的感觉。嗯，陷阱是你不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是发觉不了的。我看的这个过劳死的这本书里面很有意思，我发现日本他们也有这个东西，
对，
只是他们叫做，他们不叫年包，他们叫做固定加班工资制度，预付事先确定的金额作为加班津贴，这个东西可是不违法的哦。按照日本的基准法来规定的话，你正常的加班和那种深夜的加班、休息日的加班还是应该提升多少的，有个比例，比如说加25%啊，加35%，跟我们的劳动法也是一样的，说你正常的工作日加班和你休息日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日本有一些公司它会这样子，就像我刚刚说的年包一样，你看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公司
资本家都
是
一样，
都
是
会想到这样的办法来跟你说啊，我可以给你打一个年包，而且数字往往是很诱人的，就听起来会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肯定要高嘛。
对，
因为他已经预期了你会大加班呀。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加班津贴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变，第一，它能够便于公司不支付应该给你的加班费。
嗯，
它其实你按照劳动法核算的话你可能亏的，但是你一下子发现不了，很有隐蔽性。第二个就是基本工资高，看起来便于公司招人。
嗯，
薪酬那一栏在你打开简介的时候一下就吸引了你的眼球，你就去了。
对，
嗯，但是实际上你进去了之后，理论上来说你要是不加班的话这个工资是很高的嘛，但是你又不可能不加班。
对，
所以你加班的越多你就亏的越多。
但是问题是你不加班你完成不了你的工作量啊。
嗯，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KPI 嘛。
对，
嗯，就是陷阱真的是。
而且我刚刚听你说你朋友的例子嘛，我就想到是去年正好疫情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公司大裁员吗？裁员了以后其实工作没有少，但是人少了。
嗯，
所以就导致一个人可能要干两个人或三个人的活。嗯，那肯定你会变得很累嘛。也是有一个高管猝死了，猝死了以后，因为我比较关注的是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当时就讲说他当时还在每个月大概要支付6万以上的房贷。 他死了以后他的老婆刚刚生了小孩、
哦、对对，
就说已经现在陷入了不知道这个家庭要怎么办的情况。我当时就想说，你看这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从这种过劳的环境中跳出来，因为你有可能辞职了以后你没有办法立刻找到下一个工作，那么你每个月的6万是必定要还的，它是个固定的支出。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害怕，就是说啊，要不然我再忍一忍吧，要不然我再坚持坚持，再多上几个月的班，再看看有没有好呢。但是问题是身体不会等你的，身体的消耗只会你会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劳累，一点点的接近了你的极限嘛。所以当他真正的倒下了以后，真正的猝死了以后，你的这个房子你依然没有保住，还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当时我看他的友人说，当然他们作为朋友肯定会尽可能的帮助孤儿寡母，听说房子已经就要卖掉了嘛，因为没有办法支付后续的房贷，他的妻子带着大概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小孩可能就要返回老家。我就想说、哦、大家想一想，你现在觉得拼一下还可以，想一想身后如果你真的发生不幸的话，你的家人要承受怎么样，那你还是没有保住、啊、
嗯。就像这种例子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就是房价房贷贷款这个又是跟我们的怎么说呢，我们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是非常高的。所谓的居民杠杆率就简单来说就是负债嘛、
嗯、
你可能工资比如说你1万块钱好了，你的每个月的房贷就7000-8000、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杠杆率非常的高、
嗯、
你的负债跟你的收入的这个比例，你每个月要还的这个债务的钱占你的收入比例太高了，以至于你的风险是很高的。一旦你的家庭或者你自己个人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生病也好或者失业也好，你承受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差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房价，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又回到了，其实当我们讨论一个过劳死的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全社会息息相关，所有东西都连在一起的问题。
嗯，好，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特别好，因为这本书很易读，记者他用了大概11个例子，讲了11个过劳死的典型，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可以拿来讨论的。因为第一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嘛，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典型的跟我们一样觉得做完这个项目就行了，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轻松一下因为他们好像是有一些制度的改革、嗯、所以他们要在政府要比方说修改条例啊，因为他自己做的文书工作嘛，首先他本人他就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也不是很适合这个工作。但是你知道尤其是公务员，因为他算是日本公务员嘛，对吧，你到了这个岗位上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做好。我不知道公务员在日本的社会地位或就业的诱惑度有多少，但是在本国大家是可以知道公务员这个东西，比方说一个岗位招一个人可能会有10000个人报名的，到了这种火爆的程度。所以我想说当你比方说你千军万马考公，尤其是考公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有那么多什么大家还要像宫斗一样互相耍心眼最后拿到岗位，在这么艰辛的情况下你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看上去好像是那种什么金饭碗啊，很稳定啊，体制内啊，这种词一看大家会心花怒放的这种词，得到了这个职位以后你发现工作并不适合你，发现工作压力很大，根本就不是你干得来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我姐年纪蛮大哈，我姐是那种很多年前的转业军人，转业军人以后呢，不是国家那时候不是还有分配啊什么的嘛，她就做了一个她完全不擅长的工作，做了一个会计。她完完全全是一个对数字反应很慢的人，她是个文科女，她这辈子干到退休都在干会计的工作，每到月底不是要做账吗？我有跟出纳对账的时候，我姐每个月就跟像她的 PMS 像她的金钱综合征一样的，她就会变得非常狂躁，因为她本来她就不是很擅长做这件事，她做这个就比别人要慢，出错率比别人要大，所以她必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以及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还是很担心会出错，因为他们也是在一个那种国企单位你知道吗，给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她这么多年来每到月底要做账的时候她就会万分痛苦焦虑。但没有办法，这个对她来说这个单位保障又很好，听上去又是一个那种很好的单位，她不可能不干了，你不干了你就找不到别的工作了呀，或者是你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呀。我每次看到我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她真的很痛苦，她唯一的乐趣就是、啊、下班了可以在家里打开我的手机看一下那种霸总的小说，她人生唯一可以抚慰自己的地方。她一生也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一生也不得不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啊、就听上去很痛苦你知道吗。都不要说我们去做一件这个事情了哈，我就听我姐的这个状态我都觉得她非常痛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的人生选择它很狭窄，你的人生之路就这么几步可以走的，有几个人能说哎，我就可以放下一切，我不要体制内的，我不要这个东西，我可以去做我喜欢的呀，我可以自己去做个小生意啊，我做个体户啊什么的啊。我就想说好，你讲这个话的人或者是说你真正的能够勇敢放下的又有几个呢？ 就像当年那种下海潮，改革开放下海潮的，你真正的可以抛弃掉什么体制内单位啊，什么啊，我稳定的，我是什么什么机械厂的，我不要了这个，我就去什么沿海做生意的，有几个人呢？发财的又有几个人呢？所以我就觉得啊，不知道是个看上去你也没有办法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你是讲不出来这种话的。
嗯，像过劳死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公务员，他还打报告给他的上级说，我实在是干不来，能不能把我调走呢？上级说，你还是干吧。而且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可怜的死者公务员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对，
他工作还干得很好，他虽然很不喜欢，但是他很认真，
他责任心很强，
对，以至于说他文书办公室是那种搞那种条例的嘛，就要跟很多部门跨部门协作，有很多文件送到他这里来，他们就要去做事实的核对，你放出去的就好像政务公开这种东西一样，是不可以有错的，核对工作也要做，他又要跟很多部门接洽，他又很负责，以至于大家都很相信他，所以所有人一有问题就要去找他。他自己的工作又很多，别人要找他，他一直每一天都是疲于应付，很累很累。他家人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因为看他身体状态也很不好，就说你请个假吧。怎么，他说我没有办法请假，因为我只要请一天假就会多一天的工作没有做，我回去还是要有人做，还是我做，所以我请假只会给明天的我造成麻烦。这就导致他越来越累，越来越可怜。他到后面因为他实在是累得不得了之后，他自杀了。
嗯，
而且他自杀的时候，遗书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其实不想死。
对，
因为他自己有小孩嘛，他也很爱他的小孩，在遗书里面他就写给他自己的小孩说，看你出生啊，你还去幼儿园怎么怎么样，你还去演讲，你真的很可爱，爸爸很爱你怎么怎么的。他到后面笔锋一转说，可是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我实在是做不完，虽然很对不起大家，但是我除了死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念一下他儿子那首诗吧，那首诗非常的出名，因为这首诗成为了日本过劳死研究协会的一个刊物上的著名的诗，也因为这首诗在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为流传，引得大家更多的关注了过劳死这个问题。他儿子无意中说出来的一段话，
对，他自杀身亡之后，等于他们家剩下孤儿寡母嘛，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孩，他的妻子尽力维持着家庭的正常生活。有一天他们在坐在一起在那里看电视的时候，小孩就很小，他突然看着电视说，我长大以后我想当博士。他妈就很高兴说，啊，当博士很好呀。小孩就接着说，我制造一台时光机，就像哆啦 A 梦故事里那样，这样我就能乘坐时光机回到那一天，回到父亲死前的那一天，对他说，不能去上班呀。这首诗叫做《我的梦想》。我的梦想这首诗呢，刚燕也说了，是日本的关注全国过劳死问题家族协会，其实遗属成立的一个协会，推进全社会来
立法呀，或者是制定一部可以实现零过劳死的法律，该法律条文确保国家还有自治体啊、企业等组织齐心协力，向着零过劳死的目标共同迈进。
对，他们这首诗因为小孩说的那种童言无忌的但是又很凄惨的这样的话非常的打动
人。
当这个推进协会他们拿着这个东西还征集到了55万个签名，他们去征集签名的时候，这首诗印在签名的纸上，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就是遗属那种悲痛的心情。而且我还蛮说到这个协会，我觉得 NGO 很了不起的地方，他们这个关注全国过劳死问题家族协会这个遗属协会，他们最终在他们和社会人士啊，还有一些记者、律师、教授各种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日本真的在2014年立了一个防止过劳死的问题对策的促进法，他们真的有法律来专门针对过劳死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更详细的规范啊，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
在2022年疫情的时候嘛，因为不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其实日本医护呢加班不是更多了吗？日本还通过了一个工作方式新规，它上面更严格了，它上面就是说不仅仅是赔钱啊或者是道歉啊这一切，它新规就是员工每个月加班时间超过80个小时，雇主将会受到惩罚。它的惩罚是什么呢？最高刑期6个月的监禁。他已经是有这种形式的介入了，以及顶格30万的罚款，除了赔偿以外哈，还有罚款以及6个月的监禁。为了防止过劳死，他们现在日本去年年底又立了新规了。听上去人家一直在为这个在进步和在努力。
对，因为刚好跟这个相关的，我评论区就有一个朋友说 OECD 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个国际组织， 他说 OECD 发布的2020年平均工作时长的报告，就是年时长，日本是1500家，韩国是1900家，中国是2500家。我看到这条评论之后我真的非常震惊，就2500这个是小时数哈。我就去搜了一下这个OECD 国家公布的比较新的数据哈，2022年的一个数据，我可以说一下一头一尾两个数。首先刚刚那位朋友讲的基本上是没有错的，这个 OECD 组织里面年工作时长平均时长最少的是德国，是1349个小时，其实日本都已经处于中间靠后，日本是1607，美国是1791。
哦，美国也不少哎。
对，因为我经常在洋抖上看到一些洋抖视频，说美国人去澳大利亚之后啊，去什么欧洲国家之后啊，说天哪，原来人是可以休息的。
美国人你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
在欧美国家里面还是存在一些，好像美国已经算是工作时长比较长的了。
对，
韩国其实还是蛮高的，在2022年的数据里面，韩国是1910，很高了哦。在所有 OECD 这个经合组织里面，最高的是谁？是墨西哥。墨西哥。是2128，2128，所以大家可以大概有个概念，最少的是1349德国，最高的是墨西哥2128。我就查了咱这儿中国，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是2023年，四月公布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7小时。那周平均知道了之后，年平均就很好算嘛，那年平均、嗯。算一下就是2532.7，就是2500多。我们再去跟最短的德国比一下呢，德国是1300多嘛，我们是2500多，几乎是人家的两倍。他们图标里面在 OECD 的那个 ranking 最高的是墨西哥，是2100多嘛，我们是超过墨西哥还要多很多的。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我们这儿的工作时长不只是我们肉身体会到的，它在绝对数据上，它在统计上也是非常高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入 OECD， 但是我们国家统计局其实在发布会上是讲过，我们在统计就业人员这些数据的时候采用的标准是跟国际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有参考性的，大差不差，不会差特别多。反过来我们再去想，哦，在这个表上韩国确实还是蛮高的，但是日本已经不算是很高的了。那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日本的这种立法呀，就是遗属在推进呢、啊、还有整个社会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以至于说过劳死这个词的就是发源国其实在国际上来看它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反而我们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大家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没错，我觉得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是因为记者一直联系的，除了这个互助会哈，还有一个专门帮大家打这个官司的律师，
对，
律师专家。我觉得是有一些人是在专门比方说推进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因为我看到他这里面有好多例子，他不仅仅是判决了，就比方说你要给遗属要赔多少钱呢、啊、或者是你要道歉呢、啊、他法官还是给了很多很具体的，你这个企业你要怎么做。比方说因为你们这个企业比方说有员工因为过劳死了，那你们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正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又保证了不会出现下一个这样的无辜的死者嘛。那我们又返回来说拼多多这位女生，她当年过劳死以后拼多多到底做出了什么呢？至少我们社会上是没有看到拼多多，你作为一个国家影响这么大的企业，对吧，你作为一个这样的龙头企业，你的企业里面发生了过劳死这样的行为，那么你作为一个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嘛，那你为了我们这个社会比方说要改善这个，你做了什么呢？你有发过公告，或者你有道过歉，或者是你有公布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或者将来要怎么改正吗？我们至少我们在新闻上是没有看到，可能你们在企业内部做了哈，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我们也作为中国的一个公民来说，你身为中国的企业，你确实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公布的，对吧，以及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是没有得到的。我觉得还有这本书一个让我很震撼的它的第二个例子，我没有想到霸凌，因为职场霸凌而导致员工自杀，它也算过劳死。我觉得这个它是其实是我们概念之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通常讲到过劳死基本上都是以劳累嘛，工作强度太大或者工作时间过长产生的猝死。这个故事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很简单，他讲有一个年轻人在牛排店工作，长期受到他的 上司吧，应该是他们的经理，他的上司的殴打呀，以及言语暴力呀，或者比方说他有一次跟他女朋友约会，接到了他上司的电话，说他们牛排店的酱料没有了，你买一下送过来。他明明是在约会，是在他的休息日，而且这个酱料呢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酱料，你在哪个超市都可以买，但是他的老板打电话给他，叫他立刻来办这件事，他也不得不中断跟女朋友的约会，跑到店里去把酱料送过去。送过去以后你不可能转身就走啊，又不得不在这个店里面加班了几个小时。也有其他员工多次看到，比方说这个老板，比方说讲话讲着讲着就会突然一个暴扣，大家在漫画里可能看到的内容吧，或者是突然对他进行比方说扇耳光啊，或者是把他比方说推到墙上头撞到那里起一个包啊，这种行为是有其他员工多次看到的。在这样非常明显的职场霸凌之下，这位员工非常心里的也到了极端，就自杀了。他的父母当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悲痛，并且跟律师讨论说要起诉这个公司以及起诉经理本人。这个案子最后也是法官判决他确实属于过劳死，当然他的工作时长什么肯定是已经超过了过劳死的加班的时限了，再加上职权霸凌。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这本书里面有讲他的判决书里面他写的很清楚，是说从2008年2月左右死者在这个店里面开始工作起，到2010年11月自杀为止，他持续受到职权霸凌等行为，包括辱骂、暴力、骚扰、工作时间外的限制、干涉他的私人生活、执行与工作无关的命令等，明显超出了社会公认的合理范围。我觉得很让我惊讶的是法院有
对他
很承认这个，
他特别提到了，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当然也有很长时间的那种什么加班到凌晨啊，
对对，
他的工作时长很明显很长很长，但是法院并没有回避，他同时也受到了职权霸凌的这个，而且是在判决书中明确的体现，并且要求道歉和赔偿的，
对，
也要求公司本身还有总裁也应该承担责任。他说被告公司过于关注提升营业额的目标，以至于没有形成适当的劳动管理制度，导致无法防止员工的长时间劳动或者上司的职权霸凌等情况发生，最终裁定公司和总裁以及打骂员工的上司这三者做出6000万日元的一个赔偿等。从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基本上死者父母的全面胜诉。当然对于医术来说，你拿到了钱那也不能挽回损失嘛，只是说对他们来说有一种起码得到了法律上的社会意义上的承认了我们的儿子在死前是很痛苦的这件事情。
对，其实本书的最后一个例子其实也是讲的是职场霸凌，是哎呀，这个讲的我觉得它比较隐性，他并不是说有殴打呀或者是责骂的行为，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用我们流行的词语可以说是 PUA 吧。他们的同事也能经常听到他上司训斥这位公务员说，你究竟能做什么样的工作，不要光嘴上说抱歉，我就直说了吧，你干不了，这种听上去非常刺伤人。他们还有一个是说记者采访了，因为这位饱受霸凌的公务员自杀了以后，记者就去采访了这位责骂他的那个上司，说你觉不觉得，你会不会因为你的下属去世你会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啊什么什么的。他就讲说这又是一个日本的社会性的问题，他跟我们有一点点像，当时他们也是要办一个全国民的运动会，国民运动会你不是要做一些基础的建设设施吗，他们这个公务部门主要负责要维修器材的这一块，他们必须要督促啊，或者是必须要在三年内的工作要在2年内完成，相当于他们这个上司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干这件事。他一开始来的时候还是和颜悦色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这个死者。他发现这个死者第一个他在这个工作中他不是很合适，而且他是临时调来帮忙，他也不是很了解工作，所以呢这个上司就说，我发现他总是拖慢我们的计划，本来我们比方说3天之内要交一个什么表，因为这位死者无法完成，拖了整个项目的后腿，导致他到4、5月份以后就完全的爆发。他说我真的没有针对他本人，我也没有说我在凌辱他，但是我确实认为他拖慢了我们这个项目。当然记者严厉的批评了他这个以工作至上没有考虑到别人个人的心情以及考虑到别人个人的能力的问题，这个是很糟糕的。但是他也觉得很痛苦的是这个上司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错了，并且因为他的下属自杀了，他作为一个公务员他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影响，比方说他从核心部门就调到了什么公路部门啊什么什么就降职了嘛，他还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冤枉。 记者也在书里面讲到了，他说当然这个丧尸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但是第一个3年的工程要2年建成，这个不是问题吗？把所有的员工都是那种大家干起来啊，大家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东西难道不是问题吗？这个难道是死者和他的上司两个人的问题吗？难道不是这个县的所有的公务部门都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是我们干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干呀？我就想说天哪，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对，所以在你看在我们前面讲的判例里面，公司要负责的，因为公司在追求一个不合理的目标。
对，
所以把人牺牲掉了吗？
我觉得他这边还有一个作者写的小 tips， 职权霸凌的对策，你遇到了职场霸凌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里面当然他这本书写得很详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哈，跟大家提醒一下，他说了你要记得录音，你要记得保留证据，这个将来不管是你是要打官司也好啊，或者是你要申请劳动仲裁也好啊等等的，你一定要留好这些证据。沟通的时候首先你要清楚地讲清楚自己的受害状况，如果因辱骂和斥责感到困扰的话，就用录音笔录下来你们实际上说了些什么，再加上我们如果在我国的话肯定是有一些微信聊天嘛，这些的聊天记录的截图大家也最好保存，这样将来说不管你是要申请赔偿也好啊，或者是你可能要提起告诉也好啊，都是对大家很有用的。也不要零星的记录在纸上，最好用一本笔记本尽量写清楚这个职权霸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员，因为将来在场人员很有可能会作为你的证人。
唉，但是说到职权霸凌我又有点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啊，在我们中国社会都还不够普及。
嗯，
我也不知道法律上到底能承认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方法论大家是可以参考的哈。你留证及时的保存，以及比如说大家有一些微信上面的网络上面的证据啊，你可以去公证，还是有一些取证手段。说到自己本子上记录这一点，作者也提到一个 tip， 你本子上记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记你的工作时间，检查你到底加了多少班，因为加着加着人很容易麻木。
对，
这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一个事情。他说到为什么80个小时会认为是一个过劳死红线，当然日本的这个认定他们条件比我们还是要，我觉得是要宽松很多的，因为他们是过去2到6个月平均加班时间80个小时，这样子等于说这个覆盖时间比我们还是要更广一些的。比方说你前2个月 是不到8小时的，但是最近一个月有120小时，平均一下超过了，那你还是算过劳的。为什么是把这个时间作为基准线的，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考虑到你的睡觉。因为医学上来说，如果持续的无法保证每天4到6个小时的睡眠，血压就会上升，而且你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你每天不是只上班呀，你要吃饭，你要通勤啊，你还要处理个人的私事嘛。假设你这些事情要需要5个小时，就算你只需要睡6个小时好了，那么一天的工作时间就要限制在13个小时以内。如果工作期间可以休息12个小时，那么每天最多只能工作12个小时。那这样推算倒推回来的话，最多12个小时，标准工作小时是8小时的话，那每天超过4小时的加班就会成为一个转折点，4×20=80，这样算出来的。每月加班超过45个小时之后，各种疾病的相关性就会高很多起来，并不是说你不超过80你安全的。实际上刚刚燕说你说的是30W 是多少小时，
55，
对，55，
连续工作超过55个小时。
日本法律上是规定45个小时以上已经是个黄牌了，80小时是红牌，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记录自己加班工作时间特别重要，因为越忙的人越是回答不出来的。尤其是你连续好几天都很忙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忘记掉你前几天到底加班了多长时间。所以每天就大概记一下，一周以后最迟2到3周就能粗略的估算出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据客观的数据来回顾自己的工作状态，就能更好的判断说你是不是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因为尤其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年包的工作呀，或者是像学校老师他是领着那种是定额的加班工资，你就会不太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你关心也没有用。所以就会不知不觉的加班越来越多，你过劳了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了职权霸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武汉大学也发生过了一起类似于算不算职场霸凌呢， 研究生导师对于他的研究生本人进行一些职场霸凌，言语上的恐吓呀、骚扰啊，以及叫他去干很多琐碎的活呀，根本不属于他真正的研究的范围之内，最后导致学生自杀的事情嘛。我觉得这个他又属于一个特别微妙的，因为在咱中国的文化里面，师生你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话嘛，对不对？相当于是你爹，在这里面你很难，尤其是我觉得人不但说很难认定啊，有的时候你都很难分辨他到底是以一种爹的姿态在关心你，在为你好，在督促你，在鞭策你，还是在进行职场霸凌。尤其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尤其是在学生哈，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那些学生们本人，其实深陷于这种氛围之内，他是很难分辨的。尤其是一个导师，他可能不只带你一个，当你发现哇，他对身边每一个同学都这样的时候，你更难以分辨这是一种职场的霸凌。
嗯，而且因为尤其是你是跟导师的时候，你可能你又觉得这好像还不算职场，
对，
你还在学校里面，这个边界就会更加模糊。而且像这种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哈，我觉得是脱胎于我们古老的学徒制。
对，
学徒制它其实是一种包身工制度，你是住到你的师傅家里面，吃你师娘烧的饭，你的人都是他们的，在师傅允许你出师之前，你是不可以有收入的。
对，
这是我们的学徒制。当我们就这个传承到了我们的学术领域之后，到我们高校的范围里面之后，大家就会听到说有一些情况，甚至你可能是在帮导师接小孩啊，
对，喂狗啊，
对对对，
遛狗啊之类
的，你在帮他送洗衣服呀，你在帮他做一些生活的杂事，这个跟我们以前的学徒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好像还有大家如果去看一些什么梨园的技术啊，小孩被送去学唱戏了什么的，也是一样的。
对，
嗯，你完全就有点类似于是师傅的奴隶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当年郭德纲跟曹云金不因为这些种种的，因为学相声好像是他们这里面的学徒制更加的清楚了，因为曹云金是真真正正的像你说的住在师傅家里吃师娘烧的饭，比这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他更像接近于那种封建社会的这种学徒制。所以到最后，但是我们又明明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就也不能说完全文明的社会，可以说是现代社会里，你所见你所闻，你又知道这样是不应该的，所以他更让你更加的痛苦和撕裂。因为如果比方说你明确知道师傅就是爹，那也可以，那你就在这个沉浸在这个制度当中了，你不会为此痛苦。或者是你比方说我纯纯粹粹我是一个外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这个事，我知道他完全不对了，我马上就要反抗， OK 也可以。正因为你处于这两种中间摇摆，你不知道他对不对，他好像是对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好像我连我跟我爸妈说，我爸妈都说你看老师对你严格啊，是看重你啊，器重你啊，连你爸妈可能都对你说这种话。可是你又明明知道，比方说我的研究课题已经很严重了，今天我还要去给师娘，我还要陪师娘买菜，这件事我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来说，不仅是肉体上，在精神上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摧毁。
嗯，以及比如说陪师娘买菜这种事情，他还是很好分辨的，因为他实在是看起来太像杂事了，对吧？你还不至于说啊，我有点分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是你会陷入困惑，老师是不是在培养我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大概是说研二的时候帮老师办大型会议，他是一个月连轴转，他干的工作是什么呢？会场布置、展板、水台、易拉宝、电子屏、洗卡、帆布包设计、专家礼物准备、讲演会策、汇编手册等等一系列事宜他都要干。期间我还要负责和几个外籍专家沟通邮件，确认各种信息，自己还要负责给一个日本专家的演讲视频做现场翻译。其实这种会议是可以交给专门的会务公司办的。
对啊，
你看他在打一个会务公司的工。他说但是老师为了锻炼，他打引号，学生都交给我们，我是学生总负责，一个月每天睡眠时间就是大概4小时，因为缺觉，我在翻译现场有一个长达7-8秒的大脑断片，就是忘记了自己接下来要讲什么。我回去后还非常的自责伤心，觉得没有做好这次翻译，但实际上人已经完全被透支了。高压过后第二天直接躺倒在床，根本起不来，全身都痛，睡一觉也好像被打一样，并没有恢复。结果下午点开手机微信，老师第一句话就是文章写好了没有。我真的气死，合着我一个月在干什么他心里没数吗？有些资本家真的不把人当人。我后来一周之内把文章写好给他，我现在想一想放一放也没什么，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像这种 有很多学生可能就无法分辨老师是不是在培养我。
对，
因为老师他可能也会给你一种啊，你在做的是我很看重的事情，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做的是一个
杂物，
就对，杂物是一个展会公司的工作，他完全应该老师付钱有偿的叫人家帮他做的，但是你很难分辨。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迷惑的地方，比方说像帮师娘买菜，你能纯粹的把它当成一个私事，可是那种比方跟日本专家沟通，老师就会说你看我把人脉介绍给你，你就会陷入一种天哪，他可能对我的未来有帮助，他可能真的跟我的工作或者课业他是相关的，他并不是完全是什么买生日蛋糕啊这种事情，所以你又陷入他可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不会完全明确的说他应该包给外包派，所以你在这个方面你又会产生一丝说好，那是我应该干的，有一种自我催眠在里头。
嗯，而且像这种导师学生制度里面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是，比如说你要发文章啊，
嗯，
你发文章这个署名的问题，还有有多少工作量，老师带不带你，这就是一个。还有你比如说你要写一个毕业论文，你要做一个毕设的题目，老师给你多少指导，是不是力挺你，对吧？
对，
还有你能不能毕业，
对，
像很多博士朋友能不能毕业，导师话语权也是很大的嘛，这都是特别你命门捏在人家手上，你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让你买个咖啡帮师娘买个菜好像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了，只要我能毕业就好了，对吧？
对。
那我们说的这样的种种的情况，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其实是学校。
嗯，
因为学校它应该来制止，有一个很好的规章制度来减少甚至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的高校真的在管这样的事情吗？学生他到底有投诉的渠道吗？他要是真的投诉了会有人管吗？会不会投诉了之后稍微一下就打回了老师那里呢，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做人？这都是
对。以及还有一个，他不像我们普通上班人说我实在不行了我可以不干了，因为这个实在不行了你不能不毕业了，对吧？你只能要求比方说换导师。
嗯，
你换导师了以后，那别的老师要是不接收你，你还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你还是顾虑重重嘛。
嗯，
而且你换导师你中间肯定还有个时间成本的损失啊。
对，
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么长时间我都熬过来了，我就差一年了或者我就差半年了，我再忍一忍吧，对吧？很有可能这样的形态在过的。
嗯，但我听说现在高校有一些政策，但是还是这个，当然这个政策还不够细致哈，但他们现在有一个延毕是有期限了，有的人不是会无限延毕下去吗？就比方说你得罪了导师，导师不让你毕业，或者是你确实导师说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那我从我是从规章制度上我认为你就不能毕业，但是现在好像是有一个你不延毕不能超过几年啊，如果超过了以后好像是全校的所有大概有七到八个一起来共同给你做答辩，比方说七八个人里面大家一起投票看你能不能毕业的。
哦，
就有一个相对于公平的措施，让你不至于完全被一个你的导师狠狠拿捏，你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因为我朋友跟我讲的，他也是要崩溃了的那一种，永远导师不满意，他就说现在出了这个政策好像大家觉得啊，
松了一口气，
是可以熬到头的，是有头了，因为原来是觉得看不到头。
哦，
现在是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一个头可以看到。
嗯，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考虑个人的问题的时候，系统在做什么，一个制度的东西它在做什么，它依然是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能只对一个人说啊，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呢，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嗯，
对吧？这样的一个个人责任制的指责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哎，我觉得正好说到为什么不辞职，这个《过劳死》这本书里面的，我觉得他也说得很好，因为他讲说很多人会说你，哎呦，你都有胆自杀，你为什么没有胆辞职呢？有些人会说一些这样听上去非常阴阳怪气的话。我们的作者本身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工作太辛苦的话你可以休假也可以辞职，刚开始你工作身心状态良好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这些选项的，然而做出决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方说你可能会失去收入来源啊，你可能会担心父母担心你啊，你可能会担心哎呀我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怎么办啊等等，这些的话导致你会忍气吞声的干下去，于是你就会越来越累，你的视野呢也会越来越狭窄，不知不觉就窄到让人忘记了还有继续工作以外的选项，结果没有办法逃离现在的生活，你脑子里就会只有一个想法，死了就舒坦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觉得要辞职这件事听上去很简单啊，我们什么辞职信往老板的桌上一扔，我们常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实际上你想想看，你最后要做出决定我要走了的这个决定，对于你个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毕竟是尤其在线下失业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哈。
他说当然作者他也说离开职场需要勇气，他还提了几点 建议，他说希望能帮到大家。他说第一点，别人可以替代你工作，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你不是不可以替代的。他说工作越认真的人越容易觉得，要是我现在辞职或者休假，公司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活就没人干了呀。他说其实根本无所谓，因为如果公司缺少了某个特定的员工就无法运行，那么他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从根本上就存在问题，而且现实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走了，那公司总会想办法找到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或者他要培养一个人来做让新员工能够接手你的工作，所以不要担心。
没错。
第二个，不要忘记辞职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公司不让我辞职，我走不掉呀，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他这里日本是提前两周提出辞职申请就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在中国应该是一星期吧，还是一个月呀？
一个月。
哦，一个月。我搜了一下我们的法律规定，我国的情况是正式员工离职需要提前一个月，试用期提前三天通知用人单位即可。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你辞呈交上去的那一刻起，一个月后你可以走的。
是一个月哈？
对，是一个月。但是如果有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胁迫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用人单位。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我觉得这种特殊情况肯定大家要注意留证哈，免得以后劳动仲裁的时候扯皮什么的。总之从法律上来说，法律支持你，你有离职的自由，公司是没有办法阻拦你要离职的。另外一个第三点，大家都会担心的辞职后的收入来源。
但是其实失业保险其实是非常艰难能领到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属于自由职业，没有在任何公司入职。那你在社区的档案上就是一个失业人员，失业人员是会打电话打到你家里来询问你为什么不上班，以及为什么不找工作。当时因为被人在睡觉，因为他是早上8点钟打来的，可能是刚上班，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上班，我就说因为我没有找到工作，因为 我当时确实没有找到工作，项目没有开始。他就会积极的帮你找工作，但他帮你找的工作基本上比方说在小卖部收银啊之类的，只要能够安排到你有工作的话，他们就不用发失业保险。所以你要达到他的种种的失业保险的要求还是挺难的。
那如果就是他给你安排的工作你拒绝，他要给你发失业保险吗？
反正我没有领到，因为我就说我不去，我就再也没有人找过我了。
第三点，这位作者他毕竟是个日本的作者哈，他就讲了日本的失业的福利制度。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日本的制度，对我们的参考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咱国的失业保险的领取燕也讲了，我也不知道大家在实践中到底有没有领过哈。反正我是没有去领过的，因为我们国家是规定你自愿离职的话，因为员工个人原因离职的话是不能领失业保险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我今天下午为了这期节目特意去查过。但是我搜网页上，我也不知道实际操作可不可行哈，反正有个律师就建议说你可以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把离职理由，因为不是会给你开证明吗，不要写是你是出于个人原因离职。如果能够协商是因为别的理由，反正不是因为你的话，这个可以领的。因为失业保险也不是单位支付嘛，所以比较好的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可以商量，那你就可以领。所以不知道实践中怎么样，如果大家有经验或者这方面比较了解，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第四点，我觉得他还提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叫做感到犹豫的话先逃走1小时。他说这个是在他看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书里面的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试着逃走1小时。他说我认为在工作日就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埋头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种工作的循环，你会没有办法出来审视我自己的工作状态，我到底心理状态什么样。但是比如说你休假呀，或者反正不是工作模式放松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搞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这时候你还要想着辞去工作，那么不要犹豫辞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劳的时候休假会成为你越来越难以办到的事情，一旦你迈出了休假这一步之后，你可能离逃出这个怪圈会稍微有一点力量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实现，尤其是在那种，你知道现在很多公司连你上厕所都要计时吗？
是。
对啊，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逃走一个小时。而且如果在我们，尤其是我工作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开会你要每个人都坐在桌旁，你不可能消失一个小时，你哪怕消失五分钟，大家都坐在桌边等你，你根本不可能轻轻松松消失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建议很好，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实行的朋友，你一旦遇到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实行一下。但是其实哎呀，是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工作繁重的或者是在流水线工作的，哪怕不是真正的工厂流水线哈，但是你的这个工作流水线，这个流程上是流水线的，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说我要摸鱼一个小时，逃开来一个小时省时，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建议，当你真的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的话，哪怕你是立刻请假也要离开一下。
嗯，以及他还提了对于可以说是一个旁观者视角吧，刚我们说的是一种自救的视角，他讲的说如果你作为家人朋友，你亲朋好友，你可能会碰到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他处于一个过劳的状态，有些过劳的朋友他可能都会甚至出现一些精神的疾病啊，他会非常的抑郁啊，很痛苦，他甚至也会可能会跟你说，试探着说我想自杀，或者我想死，或者我不想活了，就是说出类似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怎么来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进行沟通呢？那我们作为旁观者，首先第一个是可能的识别，他这个作者他是引用了一个非常了解过劳自杀问题的精神科医生的书，他说患者一般在自杀前会表现出很多征兆，具体的说出我想死这个话，他有可能安排好身边的事物，也有可能酗酒或者滥用药物，或者疏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引发交通事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想死的患者，我们不可以武断地说反正你只是嘴上说说，不会真的去死的。以及慢性病和交通事故乍一看和自杀没有关系，但是在作者本人对遗属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发现确实有很多去世的人死前生病了也不去医院，或者发生了交通事故，这种极度缺乏注意力或者缺少对自身关心的状态，就类似于想要自取灭亡的心理状态。像这种因为过劳而产生交通意外的，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儿认定也是很困难，这书里面是有认定的哈。在我评论区里面就有朋友是类似的，加班连续工作十几个二十个小时，自己开车回家差点出交通事故。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你开着车睡着了。
对，
所以这个作者他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你在连续加班之后，你千万不要自己开车自己驾驶交通工具回家，因为你完全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而且他还引用了一个实验，把你长期疲劳睡不好的人睡了一个整觉，你已经睡好了的第二天和酒后驾车，喝过酒的人，两组人放在一起比较，发现长期疲劳睡不好的人，即使在睡饱一觉之后，他的驾驶表现比喝过酒的人还要差。
对，疲劳驾驶嘛。
对，疲劳驾驶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不太提哈，也不会跟过劳啊什么联系在一起面，但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他就据此他建议大家，你加班了很累了之后，你就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回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是租了车吗？那个租车的司机就是疲劳驾驶，疲劳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爸是坐副驾驶，我爸说有几次你可以看见他是闭着眼睛在开车，他已经真正的身体极限哈，不是他要故意的，他身体极限，他开着开着不由自主眼睛就闭下来了，把我爸吓死，拼命把他叫醒，让他说你要不要在街边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开。因为还好离我们酒店已经很近了，就开回去，回去以后立刻投诉，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是很不把别人的生命安全也放在心上。后来老板跟我们解释说，这个租车的这个人他是有隐瞒了他的工作室，他早上4点钟就起来去接了飞机，一直工作到现在，但是他跟他的老板说是他下午1点才起来的，他其实是有隐瞒他的工作室，因为老板肯定也其实责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么疲劳，你下午1点，因为我们大概是4点钟，其实如果你工作3小时的话，你不可能出现这个状态嘛。他才说他早上4点去专门做接机的工作了。又因为他在美国的这个租车属于那种有一个华人，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车，有一个自己的小队，就是不停地把活分发出去，他没有一个严格的公司管理制度，这样也在国内的平台上上架了，因为我们在国内平台上定
的
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这边也没有办法监管到美国， 虽然没有最后出危险，但是听上去非常不安全的东西。
嗯，我有次打车的时候，打快车吧，也碰到司机是这样子。你，我坐在他的侧后方，很明显能够看到他眼睛是闭一下闭一下的，你知道吗？他车开不了直线，而且他车速开得很慢，慢到比如说你能够跑60码的路，他就开40码，很明显旁边的车就嗖嗖嗖的就从我们旁边过去了。我一开始是从他车速慢这一件事情发现的，仔细看了之后发现他车没有开到直线，会油一下油一下，而且他有好几次刹车的时候是突然急刹的，
惊醒了肯定是。
对，而且前面并没有车，他一下子醒来之后可能人下意识的行为他就刹了一下刹了一下这样子。我真的被吓死，我说你是不是很困，你是不是眼睛都睁不开了什么的，他不承认，他明显眼睛都睁不开了，
应该立刻下车。
对，到后面我逼问他，他才说啊，他今天已经什么夜班，我那时候打车已经下午了，他说他夜班就后面就没有睡过觉。
天哪，
从前一天一直开到后一天的下午，反正非常的恐怖。总之大家不要疲劳驾驶，真的害人害己，非常的危险。绕回到作为旁观者如何帮助的一个问题，作者特别提到了说，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想死你怎么办。他说首先你要明确的第一点，他引用的这个东西都是精神科医生写的预防自杀里面的内容。他说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确的一点，第一，他们并没有随便找人倾诉。当一个人陷入绝境，认为自杀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的时候，他会拼尽全力选择合适的人，最后向其发出求救信号。他会考虑和对方之间的关系，一心想着如果是这个人的话，即便向他透露自己的困扰，也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对待。第二个，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剧烈挣扎。向他人倾诉我想死的人，即使本人有自杀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在有意无意地发出真诚的求救信号，关注一下我吧，帮帮我。据那位写作的精神科医生说，想死的人也其实也没有100%下定决心，而是在想死和想活之间剧烈挣扎。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两个大前提，那我们实际上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倾听。我们要进入一个倾听的模式，认真的听对方的讲话，体谅对方的感受。具体怎么做？第一，不可以边做其他事情边听对方说话，也不能在意聊天时间的长短，应该尽量制造轻松的谈话氛围，认真听对方说。如果对方讲不到重点或者说话不得要领，我们心情确实有可能会不耐烦哈。但是我们稍微换位思考一下，他内心很沉重，他很烦恼的人，他说话不可能会很流畅的。所以作为听众，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要认真的听对方讲到最后，他可能讲着讲着到最后他就吐露了他的心声。第二个，不要说题外话，谈话中的回应保持在最低限度就行，轻易的回应鼓励的话反而有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比如说对方说啊，我累得想死，我们这时候如果说不要死，你要加油啊是不是？如果你被人讲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对方很轻飘嘛，也不在意你的感觉。这时候应当呼应对方的感受，比如说这样啊，哎，你太辛苦了，或者你辛苦了。如果能让对方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痛苦的话，他们也会轻松一点。没有必要害怕沉默，当说不出回应的话时，我们可以在心里整理对方的想法，做好心理准备说一些更重要的话，不要随意插嘴，应当耐心等待。第三点，不要试图解决问题，这个是很多朋友会下意识做出的，因为觉得你在向我寻求意见嘛，马上就会说那我们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解决。这时候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对方，其实我们的本意你不能说是坏的，当然是希望帮到我们自己的朋友的哈，但是有可能反过来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比如说呢，一个女生跟她的伴侣说最近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结果呢她的伴侣就说哎呀那是抑郁症，你快点去看医生比较好。其实他的伴侣建议没有错，但是这时候讲这个话的人他可能更想听到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你要首先表明他你能理解他，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再谈下一步的问题。倾听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旁，即便我们有想说的话，也应该先全面体谅对方的感受。就算觉得对方说的话可能有错误，也不要马上就说但是去否定对方的想法，对方如果感到自己被否定的话，就会封闭内心拒绝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实际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就会有口头禅但是什么什么的，对吧？
而且有很多朋友会习惯性的 你这样子跟我抱怨，或你这样子哭，你这样子提不起精神来，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呀，对吧？我前几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他说，可是我们提出一些实际的不好吗？所以我就，唉，我也觉得讲话的习惯可能一下就很难改。
嗯，以及这个是我的想法哈，不是这作者写的，我觉得。以及我们也尽可能的寻求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说你确实可以在你表明理解的基础之上一起去看一下医生啊。
嗯，
如果有一些药可以就吃药可以帮助的话，也可以吃药，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的支持网络里面来。这样的话，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朋友他自己可能会过分的卷入这个情况，导致会产生一种一个人拖另一个人下水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这个网络里面有更多的人的话，可能就会让这情况好一点。
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哈，有的时候朋友跟你倾诉完，你就会觉得啊，他可能好一点了，就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或者他也没有联系你了。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保持稍微紧密一点的联络，比方说你至少每天要跟他发一个消息啊什么的，你今天好点没有啊，或者是说你今天吃了什么呀，保持一个联络，确认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很有可能他虽然不跟你讲话了，但是还是处于那种生死之间的挣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讲完了以后，而且还是在我们大群里讲的，讲完以后好像大家觉得啊，应该没事了吧，我还是很不放心。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你要稍微跟这位朋友保持着一些紧密的联络，确认他真的比方说 OK 比较轻松了以后，再让他随便。在时间内可能还是要对朋友多一点关心，尤其是有一类的过劳的朋友是很难被发现的，我们说的自由职业者。
嗯
嗯，尤其是像我们行业的，因为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就算是比方说在上班时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做完了，那你可能下班时间就像书里面的记者，你还要回家写稿子，你可能上班时间在做采访，回家还要写稿子。那你回家的这个时间虽然你打了卡了，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在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自由职业者的过劳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公司也按时下班啊，大家也是按时回去，按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那怎么可能过劳呢？我们梳理的这个例子，一位女记者，她仍然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以及他们是日本的选举嘛，就什么议会啊什么什么的，因为到了选举季，记者就会格外的忙，让人忽略的他其实自己的私人时间已经完全被占用了。但是在公司或者是其他人看来是你没有加班呢，我觉得这个特别难以察觉，它是很隐蔽的。尤其是在剧组里，剧组化妆师尤其是古装戏哈，化妆师通常3点钟就要已经在那里等好了，3点钟已经在工作岗位就位了，因为化妆就要2-3个小时，尤其是做头发，古装的头发至少要2-3个小时，如果是民国妆要用烘的烫的可能要3-4个小时，那为了保证8点钟开工，那你是想往前推3-4个小时吗？也就是化妆师基本上凌晨3点他就已经要站在化妆间里面等演员过来上班了。那你想想看，你导演可能8点开始工作，那其实相对于这个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那你的工作时长是要超过，可能要超过导演的。又返回去讲到晚上收工了以后，大家觉得哦，我们好像都可以睡觉了，比方说摄影师也可以睡觉了，但其实对于我们的服装来说你要洗衣服，我们的导演或者场记来说你要看今天拍了什么东西，你第二天准备要拍什么，你要开个会。那一般演员哈，我不知道现在演员是签工作时长是多少，一般演员是签12个小时。你想演员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其他工作人员其实是远远超过的，因为演员的12个小时就已经超过了8小时的工作制了。那再加上其他的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拍夜戏，你至少是要熬个大夜，因为你今天晚上的你要等太阳出来之前把夜晚的戏全部拍完。有的时候是要拍日戏，拍日戏呢你要为了能够拍尽可能多的，你要在太阳出来前你就要把机器架好，或者是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看好光之类的，为了拍整个的白天，或者有的时候你要抢黄昏等等等等，为了光，为了自然光的话，你其实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因为我们太依靠自然光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些时间全部好好的利用起来，也导致于你根本没有什么说我们要标准时间啊，上班啊，下班啊，尤其是你要去深山老林拍的话，再加上路程啊什么的，路程算不算你工作时间？请问应该算吗？对不对？你从上车那一刻开始你就在奔往工作的路上了嘛，对吧？等等等等加起来，又为了比方说合理的预算，在这预算之内把这个戏给拍完，又要拍得足够好的话，那么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工作时间。因为这个是无法估量的东西，导致于你的加班根本没有人看见，但其实你付出了很多。
其实你要说真的无法估量吗？当然是可以算的，因为你刚刚讲了嘛，从上车开始，你再为了工作奔往深山老林，你所有的时间其实当然是可以计算的，只不过你算下来之后，你这个时间被不被承认，它被不被支付相应的合理的报酬，这导致了我们记它有没有意义。这其实又回归到了，这是我们社会有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法律执行的时候，它到底能不能够落地。所以当这里面它有太多的空间，太多的并没有很实际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东西它可以被推来推去。比如说 NHK 的那个，他的老板就说，光看出勤时间似乎时间非常久，但是记者他是可以在采访的间隙自己小睡一下的呀，你也可以在咖啡馆里待着呀，有时候会直接去采访现场，你去采访现场，你又不是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的，所以看似时间很长，但是其实没有那么长，不一定有那么长，因为有很多时间是可以自行裁量的。你看，因为它这个东西，它这个制度哈，它并没有落实得非常实际，之后导致这个推诿的空间非常大。你的老板用一句自行裁量就可以推诿你自己安排掉的。
是的，因为我刚刚说的演员基本上签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嘛，这个12小时当然就从你走进化妆间开始化妆的那一刻算起。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制片人会跟演员 argue， 就讨价还价，就说可是啊，你知道我们就中间要换场嘛，换场你就要换灯嘛，换灯你就要重新摆，就要花时间啊，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睡觉的呀，这个时间你是可以休息的呀，其实你满打满算根本工作不到12个小时啊，以此为借口说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多拍2个小时。你看看，虽然你们要换灯，但它也不是人家的责任吧，对吧？也不是人家耽误到你们没有办法拍摄吧？是因为我们要换场，比方说还要从 A 地赶到 B 地啊，或者是我们的场景要换啊，等等等等，这是因为工作原因造成的时间上的空隙，并不是说人家演员造成你没办法拍吧？但是你知道，制片可以用这个来要求演员说，你看你中间也是休息了，你也没有那么辛苦，我们可不可以再多拍一点？就跟这个 NHK 的说法是一样的武器。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刚好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讨论说，为什么有些时候啊，有些日子你的上班工作量并没有很大，你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也会很累。我跟他讨论完之后，他去搜了一篇论文，真的有人做这个研究，大概意思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只要处在工作场合，人的精神就会导致你的身体肌肉是无意识的紧张的。你就算没有付出，看上去没有做很多工作，但是你的人是处于工作状态的，人很紧张，导致你有消耗，你有消耗就导致你很累。你的精神和肉体都是真的在累的。只要你在工作状态，所以这个话是不对的。
对，除了像自由工作者，还有一种像我姐夫他们那种，他们下班要应酬，这个算不算工作时间？你可以说你吃吃喝喝算什么，但是这个吃吃喝喝不是他们所想选择的，是他们不得不参与的这一个应酬，不得不去的这个酒局和饭局。这个你说严格上来说你不算工作吗？我觉得算工作啊，如果不是工作谁愿意去这种地方呢？但是这个有被认真算到会算到你的加班时间里面吗？不可能。但是你可以说你别去啊，谁敢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那种纸面上可以非常明确确认的东西都尚且有什么自由裁量啊，跟你抠出一块时间你其实在休息啊，都有那么多话可以讲，那这种所谓的微妙领域的东西更难得谈了。
对，我说这个其实是很被人忽视的。你好像觉得哎呀你下班走的还挺早的，你还有免费一顿饭吃的呢，但其实你还是在工作。就像你说你不由自主的，你只要是在一个工作局里面，哪怕是工作酒局里面，你仍然是紧张的，你仍然是绷着那根我是在工作的那根弦的。
说到职业，其实有一个职业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比较意外，是很容易过劳，老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哦，老师多好啊，老师轻松啊，老师每年都有寒暑假，我们其他工作哪有啊，就觉得很好。但是其实这个书里面他讲到日本的老师的情况，说中学老师有60%达到过劳死的红线。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哈，教育系统，我们学生的负担压力也很重，那与此同时老师当然也是很重啊，
肯定啊。
学生的学习时间长，老师那还要比如说早起盯早读，有一些、就是、
我们还有晚自习嘞，
对，还有晚自习。就有一个朋友跟我私信说，他说我是高中班主任，上上周学校有人跳楼，括号没有造成终身性的损伤，为了避免出现模仿性的连环跳楼事件，学校就要求班主任要从早上6点半看到晚上10点， 加上有一天晚上查到班里学生逃夜出去开房，连续一周我的每天睡眠时间就不超过6小时，稍微走快点都心脏狂跳。于是我第二周痛痛快快提离职，准备换个工作。其实他说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算没有这种学校的特殊要求哈，嗯，像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有是做老师的，比如说你6点钟开始早读好了，可能5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
嗯，你4点半就要起来对吧？
对，
你还吃早饭啊这些。
嗯，再晚一点，比如说7点钟开始早读的，那5点就醒了。家里收拾收拾就去了。他的整个工作时长以及回家了之后还要批作业呀什么什么的，就各种，其实他的整个工作时长他是能拉锯的非常之长的。
没错，尤其是再加上我们又刚刚说的现在有了微信家长群，
嗯，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不仅在群里还要跟你一对一的讨论一些自己小孩的问题，老师除了批改作业准备教案或者是处理学校其他相关工作之外，又多了一个你的时间成本跟家长沟通。因为在早年比方说网络和手机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老师跟家长沟通可能比方说一个礼拜啊，或者是一个月啊，或者是有的比方说是要家长会才会跟家长沟通，但是有了手机以后，有可能比方说有的比较操心的家长每天都会跟你、
嗯、
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你不可能永远不回嘛，对吧？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工作量又是加大了。
对，而且有大量的非教育相关的摊派任务会自上而下的摊到老师的头上、哦、
对，
嗯，这个我觉得不用展开说大家应该都会有所耳闻。
嗯，
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就说他特别感到吃惊的是，日本老师的加班工资根据教师工资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在原工资上统一增加4%来替代加班费，不管老师实际上工作时间多久，加班工资数额是不变的，所以就导致没有人会觉得记录工作时长到底有什么意义，你有考勤机也不影响你赚多少钱啊。
嗯
嗯，他说所以我认为应该使用考勤机并且根据工作时间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要是没有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让教师的过劳死人数减少到零。在他讲老师过劳死那一篇末尾他说，横滨市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基层教师确实繁忙，不过最近学校层面也意识到需要革新工作方式，除了预防过劳死之外，学校也将致力于改革。他们具体是做什么呢？首先从2018年3月起，全市所有的公立中小学都启用了管理上下班时间的考勤制度。此外学校还推进一系列措施，比如设立社团活动休息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老师他会去做
社团，
对，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会带社团，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啊，
兴趣班的
老师，对，兴趣班啊，你会做一些指导老师啊，还要带学生去比赛啊，各种各样的任务。
对，
他说像他们设立社团活动休息日，保证老师不会同时你有2项工作压力都很大，起码有一天你是可以彻底的单纯一点的休息的。还有配置协助教师完成业务的办公室业务助理，
嗯，
其实可以让老师从一些杂事里面稍微解放一下。
嗯，
以及你刚说的微信群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办的呢？他们是晚上学校电话使用答录机，以减少教师与学生监护人之间的沟通负担。说我们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要放在学校里面，
嗯，
你要留只能留给学校，
不能留给老师私人，
对，不能延伸在老师的私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也是需要一个政策层面来进行推进的。
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师啦，因为我们谈论了几个职业都是非常容易过劳死的，还有一个是医生，大家非常理解的医生。而且你知道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刚不是说了日本现在出了新规是每个月连续加班超过80个小时，那么就要惩罚雇主。这个政策以后发现如果医院也按照这个标准来，整个日本的医疗系统就崩溃了。所以针对住院医他们是有另外一套标准的，也就是住院医不属于我们刚刚说的标准里面，因为每一个住院医生轻轻松松就超过了。
嗯，
所以因为我有一天在听医生的做的播客，他们就在讲他们的住院医是有多么的辛苦。因为住院医通常都是规培生嘛，规培生比较多或者年轻医生比较多，他们就有很多产生我们刚刚说的导师带研究生的那种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我听一个医生讲，他现在已经是大医生了哈，他原来他说他做住院医和实习医生的时候， 一场手术，你站在那里，你一天可能就要站在手术台站十个小时，比方说做干移植，你可能就要十个小时。他需要你吗？可能不需要你。你站在手术室里是没有你任何事情的，你只是看着医生做。但你可以走吗？你也可以走，但是其他医生就会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你当然可以走。那任何住院医生或者实习医生听到这种话，你怎么可能走呢？你是不是就要在那里看着医生做完所有的手术？当你作为一个规培生的时候，你的加班时间已经开始远远超过了。还有日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过劳死的行业叫做建筑行业。非常有趣的是，在日本的联谊界有一个笑话，建筑行业的笑话。他说他们学建筑的人啊，一般去联谊的时候跟女生搭讪都是说，我是做建筑行业的，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和跟我结婚，因为我很容易过劳死，我死了你就可以领救济金。这是他们建筑行业很有名的一个笑话。对，我就哈哈大笑。他说他们上来搭讪就用这一套，非常容易吸引女孩的眼光。
哎，你说到建筑行业，我这里就有个朋友，他说建筑行业有话说，我都还没有上班，上学赶图，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心脏突然剧痛，像被人一把攥紧了一样，呼吸也像针扎一样，说不出来一句话。当时只有我自己在 studio， 躺在地上缓了好久好久才缓过来，于是立刻收拾东西回宿舍睡觉，不敢熬了。真的有很多很多建筑行业的朋友留言说，上学的时候也这样。
跑工地了以后也这样，
打工了之后就更加。你刚讲医生，我这边很多医生朋友留言说，这个其实不止医生吧，医护，
对，医护，
护士朋友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什么上夜班啊，这个也是很影响身体的规律。这朋友他就说，我们医院没有下夜班，值班是从第一天早晨的八点直接上到第二天下午的六点。
天哪，
大家算算就知道这工作
是超过24小时的耶。
而且每次到第二天早晨都能感觉到明显的视性早搏，好怕还没有退休就先猝死了。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昨天我上了24小时班，今天上午一直胸闷。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临床医生值夜班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从接班忙到半夜，收患者，处理老患者病情变化，安抚化疗前来咨询的家属，等后半夜终于空了几个小时可以躺下的时候，很容易心悸，会觉得自己的心跳很快很鲜明，就像影视剧里把心跳的声音放大了一样，整个场景只听到心脏砰砰砰的声音。这个非常典型，我自己也有过。你熬夜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自己能听见。他说夜班睡觉的时候还很不踏实，听到走廊有人走动就会担心，是不是病情变化要来叫我了，是不是有新患者来办住院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逃犯的心情，他们听到门外脚步声会害怕，是不是警察来抓他们了，我听到会害怕，是不是又有事情没法睡了。夜班上多了甚至会对门外的声音产生 PTSD。 我有一次假期和朋友出去玩，在酒店住，早上的时候有清洁人员在走廊里打扫卫生，应该是拖把碰到了门板，发出了类似敲门的声音。我立马清醒，眼睛睁开的一瞬间脱口而出，什么事？把同伴吓了一跳。
好可怜呢。而且我觉得由于过去三年疫情，整个医疗行业，医生啊，护士啊，包括有一些护工啊，或者是说在医院工作的，可能他都不一定是一线的医疗人员啊，都已经全面的进入了一个过劳的状态。我们在过去的三年之内也一直听到有很优秀的医生啊，因为比方说他们自身可能就感染了新冠，再加上感染了新冠以后也没有办法回家休息继续工作而导致的，比方说过劳啊或者是猝死啊什么的，听上去让非常悲痛。我们也希望现在疫情已经全面过去了以后，大家能好好重视我们原来在录医生那一期的时候反复提到的整个，比方说医疗行业的改革啊，或者医生护士的薪资待遇啊能够提升啊，或者是工作环境的改善啊等等等等。也希望重视起来吧，因为医生确实是加班的一个大的危机人群。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加班人群和过劳人群是外卖骑手。以及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面对了过劳这个问题哈，他们更加面对的是，因为我们也看过这个新闻，他们和外卖平台由于不是直接雇佣关系，他们很多的是通过中间公司来进行外包，以至于如果发生了过劳问题的话，他们得到的赔偿非常少。我们上一次看到的新闻案例是3万块。这个对于一条人命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太少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个人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也是要呼吁立法，比方说如何 保障这些看上去是临时工的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呢，或者是他们应该得到怎样保障的问题。而且他们通常是看不见的人群，因为通常都是比方说收入较少啊，文化程度较低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很难在网上有那种发声的音量，所以呢会导致大家对他们的关心其实是比较少的，尤其是相对于比方说医生啊教师啊行业来说是更少的。但是其实他们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庞大，以及他们的过劳也是我们经常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但是后续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家属得到了什么样的补偿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心的。
嗯，这朋友他说，我有一个经历想分享。上一份工作因为公司制度改革 KPI 压力越来越重，加班也越来越常态化，导致我突发性耳聋。因为我原本听力就有问题，所以一开始没有重视，以为是助听器坏了。维修一来一回一周的时候，结果说助听器没问题，我才慌了，立马去检查听力。这个病和身体压力有关的。不光是我这类本身听力不好的人，普通人也有可能得。当你压力过度，精神状态不好，睡眠不佳，甚至怀孕都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耳聋。必须提醒大家的是，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时间越早越好，一周内最佳。我当时第三周才去治疗，因为该死的工作。医生说拖一个月再来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永远无法恢复，巨吓人。幸好我当时赶紧请假去治疗。如果大家一旦发现身体哪里不适，不管平时身体多好都要去查，因为身体会突发疾病，而且治疗时间绝不可拖，越早治疗费用也越低。他说到这个突发性耳聋，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这样的情况，都很年轻。一个朋友是他比较幸运，突发性耳聋只有一边，他是一周之内就去治了的，马上就去治。治了之后医生就跟他说给你治，但是能不能恢复这个是50-50的概率，你及时治了也是50-50。他很幸运他恢复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治了也没有恢复，他现在几级的一个残疾啊，反正他跟我说他领了残疾证，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导致他后面的工作岗位也有调整啊什么的，对他的生活啊各方面影响都非常大，对他人的精神打击也很大，这个累出来的。
正好你说到精神压力和 KPI 的这个，在《过劳死》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邮递员的那个例子。日本人过年的时候通常会有寄明信片的一个习惯嘛，大概日本到年底的时候有600万人会互相邮寄明信片，所以邮局的工作就会非常繁重。但是同时邮局会给邮递员下一些任务，你要卖掉多少张明信片，那使得邮递员背上了非常大的就像那种销售压力一样。但是其实你在投递的过程中，有的人比方说性格比较腼腆，或者是有的人呢有的时候是不用敲门的，比方说直接放在门口，如果你要敲门进行一些交流的话，会延误你去送下一单的时间，让你的工作时间变长。那在这种情况下，邮递员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呢？自掏腰包把它买下来。自掏腰包把它买下来以后，再放到那种折扣店去转卖。那其中你很明显，因为你是原价买的嘛，你要放到折扣店去卖，那你必定要低价卖嘛。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在亏钱干这个事。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干的话，那么每个月他们有一个那种例会，如果没有卖掉的人，或者是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你就要站在台上跟所有人解释为什么你没有完成销售指标。这个例子里面的死者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最后死亡了嘛。所以当时后来家属不是提告了以后，律师啊或者是记者都跟邮局讨论了这件事。邮局说我们没有强硬的措施啊，我们只是说希望你们去卖，但我们并没有规定你们要卖掉多少，以及不卖你们就会被怎么怎么样。记者提出来，那你们站在高台上要诉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卖掉，自己是不是没有用，自己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难道不算一种压力吗？邮局给的理由大概是说我们只是一种业务的探讨。所以你看这种精神压力，我觉得不仅仅是在日本，在国内我们常常看到那种战狼公司，什么狼性公司，我们也常常看到了一种那种公司文化。为什么你不能做到销冠啊？为什么你一个月不能卖到20套房子？也一定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压力其实是远远超过说你工作时长，就比方说加班5小时，因为精神压力它也是通常会被忽略掉的。
嗯，
公司又会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你业绩好了，我们也没有要逼死你啊。而且在这种情况里面，公司又是很容易隐身以及逃避责任的，因为通常就会觉得那你人是不是要往上走呢，人是不是要进步呢，我们公司对你有销售目标难道是错的吗？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人遭受的精神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我另外一个姐姐就是银行的， 他们还有存款的压力。我觉得任何一个银行的朋友听到存款的压力这件事情，存款的销售目标应该心里都是有数的，他就会拜托我们各位亲朋好友能不能在银行存点钱，因为他们每个月要完成你存款金额是多少多少、
嗯、对，
你对吧，你任何一个有银行的朋友你一定都听说过这件事情。那么他即使是一个银行的员工，听上去已经是个很稳定的工作吧，他依然有这样的工作压力和工作目标。这些时候就是我姐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就要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嗯，就有一个朋友私信跟我说，他说我们公司是能源领域的大型央企，我们省有明确的数据，三年间非正常死亡42人，远超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数倍。我同一届的同事、上一届的同事都有猝死在岗位上以及下班路上，公司甚至为此印发了一些关爱员工的方案，都是些什么提升体检复查率、健康档案之类的虚浮指标，却完全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上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是生产指标定得过高，客户服务做得过于贵实，下跪的贵，各种表格会议过多，大家加班太多了。我曾经有3天睡了8个小时的记录，下班回家坐在车上心脏狂跳，回到家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明确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感觉自己可能会死。而我加班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做老大要在上级公司汇报的 PPT， 是这么无聊。我自己身体不算好，工作后因病休过2次长假，但是因为具体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完全摆烂，现在尽量保证8点以前可以离开办公室，不会加大班，能混的时候就混一下，不要太强责任心了。我就问，天哪，能源领域的大型央企听起来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压力啊，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听上去是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那种工作啊。
对啊，他说可能是多个层面的原因吧，一是中央现在对于保民生的企业要求确实很高，各类的巡视巡查要求提法非常多，二是我们省市的老大都是总部来的，卷习惯了，领导们都是不睡觉的，有部门主任晚上下班后回家手机关机了，第二天上午开机看到老大的消息关机，一个问号。很多可能领导自己求业绩，就逼下面逼得非常紧，当然指标确实提升得很快。三是企业太庞大了，要获得晋升机会非常难，如果担心躺平也不是不能过，但是年轻人如果稍有上进心，就只能在一群人里面卷生卷死。他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到顾老师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有些加班看起来是
自愿的、
自愿的哈，员工爱岗敬业，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比如说，当然这位朋友讲的也有哈，自己想要上进呢、啊。还有呢，说他那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加班的那个死者，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他不努力干的话，他们店里就没有业绩，店里没有业绩，钱就发不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你休假了 OK， 那你收入直接受损，因为你们店就不行了。
我看到他还有一个例子，他不这么加班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转正、
哦、对对对，
他没有办法成为正式员工，而他最后成为了正式员工，公司给他的上面就写的是，正是因为你勤奋的工作赢得了公司人的一致喜爱，所以欢迎你加入。那你看公司仍然在这个层面上是鼓励大家讲自动加班的，而真正的有谁会真的要自愿加班这种东西呢？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书上讲说，还有很多人会反驳说，我们加班的人我们想多赚点工资啊，你们这么说要限制，比方说一个人一个月加班的这个时间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可是我们愿意啊，我们为了要赚多赚点钱啊，你们这样不是有妨碍我们赚钱吗？后来作者拿出了一个数据来说，真正的在所有过劳加班里面有希望赚得加班费而改善生活的人只有10%，其他90%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比方说不得不加班，或者是压力过大，或者是工作做不完，或者是因为人情。所以真正的像提出这个要求的人只有10%。
而且其实大家在网络上也肯定看到过，有些朋友就提出啊，当你加班加的非常多的时候，实际上导致什么呢？本来5个人做的工作量，现在公司可以用3个人做了，但是他开给你们这3个人的并不是5个人的工资啊。
对，
这个时候你们3个人可能拿到的是3.5个人的工资，却做着5个人的工作，挤占掉了2个人的工作岗位，而且你们3个人都很
累，
累
得要死，
全社会都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下班后和辞职后， 因为疾病也好，或者是因为自杀也好，这到底算不算过劳？这本书里面有两个例子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因为他们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觉得很让我震动的是，居然可以在加班后或者是辞职后来讨论这个问题，来讨论它是不是跟过劳相关。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就我们刚刚说的工伤认定里面，你这就不可能了。
嗯，
你这就完完全全你就不符合这个标准，你是不可能认定为过劳死的。所以我觉得在日本这个社会里面，他能够承认加班所给人类造成的延续性的损害，就比方说这有一个案例是辞职了半年以后他仍然自杀了，录像带租赁店里面长期的夜间工作导致他的脑梗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是可能造成了他的恶化，因为没有办法，没有严格上的医学认定、
就是、哦，脑动脉瘤，
对，
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他累的破裂了，
嗯，
还是说他先天就有一些畸形，
对，是没有办法认定了。但是既然他可以作为一个法院的案例，法院的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来讨论，而不是说你别想太多。当然公司也说出一些很无耻的话，比方说你已经离职半年了，你待在半年里你已经好好休息了，你早就应该恢复健康了，不要想这个事情也要扯到我们这儿来吧，也会说这些话。但至少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可以跟过劳联系在一起，并且因为这个工作给你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我们是可以来讨论它是不是有可能是过劳的。
嗯，而且关于这个案子，其实确实也有争议哈，因为他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一审是判死者家属胜诉的，最大的一个原因考虑到了说，考察了他之前过劳的工作情况，认为他的那种劳动强度已经导致他在离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的动脉瘤哈是随时都有可能破裂的，累到他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死，他后面幸运的再活了半年，也是因为他年轻身体好。
以及他及时休息了、
对，当时法院是这样考虑的，后来因为好像是工作单位不服吧，又上诉了、
那个、劳动部后生审上去的、
对，又去最高法院又审了一次、高院又驳回，判了家属败诉，高院说你没有办法证明，大概我们很容易想到的那些诉了哈、你没有办法证明这里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从这个案子的反复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这个问题它居然是可以讨论的。
对，
我觉得这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哦，这在我们这里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
对，以及还有一个案例是讲他下班也是骑摩托车回家，就跟我们非自然死亡案例有一点点像、但是不相关哈。他就讲说骑摩托车回家也是、发生的事故，意外去世了。他有一点讲的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他们告赢是因为这个员工家里的住家和工作单位是离得比较远的，他回家的方式除了摩托车以外还有比方说地铁呀、或者是高铁呀、等等的这种情况，因为他经常加班导致于很容易错过末班车，单位领导是希望他以摩托车的这种交通方式来进行上下班的通勤，正是因为公司有允许并且支持他这个选择，才导致他在下班途中意外去世，因为这个来认定了他的过劳，公司是有责任的。
嗯，
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很奇妙，因为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对，没错，我也是。他还讲到说夜班的问题，昼夜颠倒，值夜班这个东西，因为他说有很多朋友会有一种观念说啊，夜班这个东西值的时间长了就值习惯了，然后他说其实科学上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我们身体有个昼夜的节律，你白天的时候人的体温会上升，会你人会活动起来比较活跃嘛，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身体会分泌褪黑素帮助你睡觉帮助你休息，虽然我们的身体规律它是有一个每天往后推一小时的倾向，你是更有可能每天睡得越来越晚的。
嗯，
但是你不可能完全的倒过来，昼夜是颠倒，你每天还精神饱满，跟正常上白班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不会的。他还举了个例子说，一直上夜班的护士，比白天上班的护士其实更容易得癌症，是跟褪黑素的分泌有关系。
天哪，我们录播客的夜晚都是通宵的，我们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跟大家提出这种建议？
对，关于夜班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可以讲一下，不止上夜班的朋友，还有熬夜的朋友也可以作为参考。作者他访问了一些劳动与疲劳的研究专家，归纳了几点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夜班期间至少要小睡60分钟，理想的情况下是凌晨1到4点 小睡120分钟，但是如果不行的话，至少保证60分钟的睡眠，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疲劳，并且削弱熬夜对生活规律的干扰。第二，夜班结束后马上睡觉，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人体温的波动啊，所以白天其实你的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晚上好的，所以你在凌晨或者清晨结束夜班，最好直接在办公室的休息室，或者尽量找条件尽快的睡。如果决定回家的话，路上暴露在太阳光下就会失去睡意，建议回家路上可以佩戴太阳眼镜，但是不可以开车，原因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你疲劳驾驶的危险程度其实比喝醉了还要严重。
而且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夜班结束后不仅仅要回家，有可能开车或不开车哈，你不仅仅要回家，你还有可能要吃早餐、你还有可能还要洗澡等等，这些其实把你的睡意完全打断了。
对，消除困意的午睡应该不超过15分钟，因为你入睡15分钟之后就比较有可能进入深度睡眠了。你在醒来的时候，你因为进入睡眠周期嘛，你就很难彻底的醒人，你就会比较难受。而且短时间的午睡可能消除了表面的困意，但却没有消灭身上的深层疲劳感，最终还是需要好好睡一觉的。大家不要觉得就说啊、哦，我小睡过一下是没关系的，其实没有，还是要好好睡。第四点是长期夜班后至少休息2天以上。如果工作中长期上夜班，那么为了消除疲劳，需要至少48小时以上，整整2天的时间来休整。夜班结束后的第一天先用来恢复身体的正常节奏，括号早上起床晚上睡觉，这时体内还留有夜班带来的疲劳和压力，还需要第二天用来好好休息调整节奏，这样才能真正的恢复体力和消除压力。第五点，我觉得对于大家安排轮班这个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按照早班中班晚班这样的工作时间逐渐变晚的顺序安排轮班，是被称为正循环轮班，因为这样的排班方式是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前面讲的我们身体自然的可能每天容易晚睡1小时，这样顺着排呢就更容易适应睡眠，起床的时间慢慢变晚。如果反过来夜班马上转成白班，这样逐渐早起的其实逆循环，其实是跟你的身体节律是相反的，反而会让你的身体更加难以调整过来。接下来一点是工作在睡前90分钟结束，虽然我觉得这个大家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如果你不是因为工作，你有办法安排的时候，你睡前3小时就放松，不要让大脑进行一些特别激烈的活动了。夏天的时候可以考虑在脑袋下面垫冰枕冷却，降低身体核心部位的体温。冬天可以在睡觉前一直穿厚袜子保暖，提高身体末端的温度，这些都会帮助你提高你的睡眠质量。以及你平时起床的时间不要变化，起床时间和平时相差2个小时以上，人体的生物规律就会打乱。因此周日一觉睡到中午的话，周一上班反而会觉得疲惫，所谓的补觉完全没有意义。我看到这里我感觉很绝望，因为我平时靠这样补觉来调整一下状态，但是才发现、哦、原来并不行。他说第三天纠正紊乱的节律，即使连续熬夜2天，只要第三天回到规律的生活，那么体内的时钟也基本能够得以复原。所以很多公司将周三定为无加班日是有道理的，周一和周二拼命工作之后，如果能在周三重置自己的生物节律，身体就不会崩溃。哎呀，我就想到2023年的时候有一次，是不是清明节啊，那一次因为假期节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没有调休，大家就在星期三休了一天，我身边所有人大家都很幸福。
我不是前两天看新闻说 Nike 已经实现了1周4天的工作制了吗？
好的。
听上去更令人伤心了。因为我在想说1周4天的工作制是不是就有可能把放一天放在周三呢，这样大家工作一二第三天休息一下，四五再休息2天，听上去也是很舒爽的。
I don't care。 放在哪天都可以。这朋友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有临场感。他说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把身体熬得太干了，是自己能够明显感觉到的，结果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我晕倒醒来后，在等救护车的那半个小时里，呼吸不上来，痛苦绝望，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交代。我求生欲非常强，还分神想了想自己会不会成为新闻里年轻人因为工作丢掉生命的数字之一。我就想天哪， 晕过去了，醒过来等救护车，
还在想这个，
真的很惨。这个朋友他说，有一年清明节假期加班，因为其他小领导们拖延到了最后一刻，清明节是关门节点，只能我这个汇总人赶时间，于是从第一天早上一直加班到第二天下午五六点，对，两天一夜完全没合眼，一直在做表格、做 PPT 以及做完发群里，收到大领导铺天盖地的十几条长语音，气不打一出来又接着改，不改完我的假期就无法开始。加完班大脑仍然兴奋睡不着，当时的男朋友对我这种不要命的加班行为非常生气，我哄他也没有用，就自己去附近十字路口的天桥上看了夕阳。加班的时候把同一首歌循环108遍，看完夕阳回来照镜子，发现脸色非常差，整个人都是肿的，太心酸。
这个朋友最好玩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入职的第一天看到老板的办公室上有一台家用呼吸机。
好可怕哦。
对啊，好像一个恐怖片哦。
这个朋友说，我要去参加学术会议，一直拖着没写，结果开会前10天日夜颠倒，写到醉生梦死，到第9天晚上3点终于写完，要做 PPT 之前喝了口绿茶，过了一会儿心跳越来越快，耳朵也有点鸣响，慢慢站起来躺到床上缓一会儿，我的猫立刻跳到我胸脯上，屁股对着我，它刚拉完屎，好臭，那一刻我感觉真的要死了。
小猫很关心你呢，
但是我感觉这样死真的很惨。这位朋友说，做咨询顾问的时候连续几周加班，经常凌晨3点从办公室出来，打车到家都快4点了，第二天9点多再去上班，突然有一天晚上心口疼，呼吸困难，赶紧去了急诊，医生说太累了，并安慰我别太害怕，人没那么容易死，还说急诊每天晚上都会接诊一两个做投行或咨询的人。
嗯，
他说辞职之后也经历了一段时间亚健康，一次也是心脏不舒服，心跳130，血压150，后面有一次跟他爸爸吵架，哭到过度换气，呼吸碱中毒了，也是被120拉到医院。你看他这个就很典型，辞职之后人不是马上能身体恢复过来的。
对，
这朋友一句话很简单，说下班走在回家路上，身旁路过一辆救护车，很希望里面躺的人是自己。
天哪，好凄凉啊。
嗯，哎，我觉得这样很严重。这个也是，这朋友他说熬夜加班口渴了，想接杯水喝，结果梦到把刚烧好的开水往手上倒，然而离上班时间只有2-3个小时了，来不及冰敷，装了盆水放床头边泡边睡。之前连续加班的一个学期里头疼失眠，吃睡眠片也睡不着，每晚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砰砰跳，果断离职了，很后悔没有早点离职。
嗯，
我感觉把手泡在水盆里面就睡觉真的很凄惨。
哎，把手泡在水盆里面睡觉很容易尿床。
真的吗？
真的。
OK。 这个朋友他说，离死最近的一次刚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当时自己刚升职为团队小领导，所以特别拼，48小时没睡觉之后骑小毛驴回家，半路上睡着了，等我突然惊醒的时候，我已经在中间的机动车道上。
天哪，
左后方一辆大挂离我5-6米左右，正在给我疯狂按喇叭，我吓得一身冷汗，立马回到非机动车道。看，超级危险。
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关于过劳死的问题，以及不知道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能不能够996文化全面退却，让劳动者恢复到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状态，
不知道。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全社会正视这个问题，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以及通过了解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吧，大家的一些经验，来让我们不要那么惨。
哦，还有一个小 tips 跟大家讲，是医生跟我讲的，如果大家是很热爱运动的朋友，千万不要在熬夜以后运动，因为的猝死率是比普通的猝死率就高出很多倍，所以如果你很热爱运动，在你休息好之后，你的身体真的恢复到了比较舒适的状态再去运动，而且运动的话也尽量不要采用一些激烈运动，比方说登山啊，或者是跑步
啊
这种激烈运动，最好刚熬完夜以后啊，舒缓的躺下吧。因为我们去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一个 40多岁的平常爱健身的男士，因为得了新冠之后阳了以后，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就去做了跑步机，就在跑步机上猝死了。非常的可惜，所以希望大家热爱运动的话，也要在自己休息完全足够的情况下再去，不要觉得好像我锻炼身体好像是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它是对的，可是要选对时间。
嗯，而且很多朋友加班特别严重，会把运动作为一种强心剂，因为你运动完了之后，什么身体的各种激素分泌啊，会让你有一种人精神一振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蜡烛两头烧，就是在透支，其实是很得不偿失的。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有一些什么经验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比方说如何预防过劳死，或者是如何在工作量巨多的公司这样有一些偷懒的小技巧，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
没错，哎，我们以后可以做一期摸鱼小技巧吗？
可以。 OK， 好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嗯，
拜拜。